生平故事。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2年7月20日星期天下午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哈蒙德所传讲的信息 Life Story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520720A。朋友们晚上好啊，应该说是下午好。那很高兴今天下午能够来到这里。那这里若任何好的事情呢，都是归荣耀于神。那如果从南非来的杰克逊先生，那杰克逊弟兄在这里的话，如果今天下午他来参加聚会了，那必想马上那在书摊那里见你。那杰克逊弟兄那谈谈今晚那离开的安排。那如果可以的话，那他让我宣布一下，那想现在就在书摊那里见你。好的，那比利不管你在哪儿，那个杰克逊弟兄会马上去书摊那里的。那现在那对听众们，那今天下午我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对你们来传讲。那神赐给了我这荣幸来同你们一起，那借着恩典通过耶稣基督成为他的代表仆人和孩子。那我们中的许多人有许多的事呢可以说出来，那每个人都可以站在这里边讲一个生平故事。那么中许多人可能蛮有得胜和能力，那许多人也许蛮的心痛和失望。那我们每个人都有神赐的生命，那我们必须把它活出来。那就我谦卑的看法，那只要你能够得着它，那就是世上最好的生命。那无论它是向上走还是向下行，那只要我们能够找到神的道路并行在其中，那就是神命定我们要行的。那如果我们总是这么行就能够找到得胜，那无论如何都能。那我想到了瞎子芬尼克斯比，他坐在黑暗中，有人曾问过他这个问题，说论到基督你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儿子。我想到历代以来所有的人，伟人们，那任何有成就的人，那大部分他们都是相信耶稣基督的男人女人，对吗？那我想到众先知，那是怎样描述他的，那古人们是那怎样预言他的，那先祖是怎么样的，那些起来那反对他的统治者，那他们怎么样的被降卑啊等等。那我想起这个时代，想到了我们国家之父那乔治华盛顿，那他是如何信靠神的。我想到了亚伯拉罕林肯，那林肯当然了，我不是个政治家，但在所有的总统中，林肯是我最喜欢的。那他不得走一条艰难的道路，也许是因为我也必须得走这条路，因此我很同情林肯。那他劈木柴坐在地上写作等等。那我们相信林肯在21岁之前唯一拥有的书就是圣经，还有福克斯的殉道士，就是这两本书塑造了他的品格。让我看看你都读些什么书，让我去你的办公室你的家，让我看你读些什么，那我就会说出你是什么人了。没错，因为每件事都会随着它的本质。那你把圣经放在你孩子身边，那你自己也读成为一个榜样，那是我年轻的时候没有过的。那靠着神的恩典，我想把它放在我的孩子们面前。那如果还有下一代，愿他们也把这个放在他们的下一代面前。那如果今天我们能够想一想，那从我进来时听到你们的歌声，那你们唱着何等权柄，耶稣尊名，天使全数服服，我的心被打动了。那不久前德维特博士临终时，他站在他的会众面前，他竭力想要代表耶稣基督，他说他岂不是最伟大的吗？他那时是神，在那时是伊玛内利，又讲到他的能力，那如何在教会里边什么放弃他们的自私，他是一间伟大教会的牧师。那他的会众那甚至都反对他，那么等着开大会和投票把他赶出去等等，那打不得离开，但他的心在流血。那于是有一天他在传讲时，把心交了出去的心脏病发作了，他向前扑倒，教会里面碰巧有个医生，他上来救他说，德维特博士，你只能再活几分钟了，那你挺不过去了。那于是他就叫来两个忠心的执事，那扶住他的手，他举起手来，他站定地说，那只要我还有气息，那就让我站立住。在他后面是个十字架，代表基督的十字架。那就在后面的那建立池的旁边， 他这样站着，他说如果我只有一句话要说的，那就是这句：何等权柄，耶稣尊名，天使全数服服，献上冠冕，同心尊敬。他说万有之主，就开始向这样蹒跚的后退。当他往后退时，用一只胳膊搂住十字架的一侧，一只胳膊搂住另一侧，就低下头去见主了。哈利路亚，这就是离开的方式。我想起了保罗·雷德，那位在芝加哥掀起了风暴，带你们芝加哥经历了最后一次复兴的伟大的勇士。当保罗·雷德站在那里时，他走过去，走到自己的会众中间，陷入了悲伤、难过、不安，这时他患上了癌症。那过不久他就死了，这是那些反对他的人做的。那当他那个穆迪圣经学院有一个四重唱小组，那就说他们在外面为他唱歌，那么拉下了窗帘，那边他快要死了。那保罗是个很有幽默感的人，那让我想起了波斯沃斯利选一个总是很有幽默感的人。那他四下的不看，看见窗帘都拉了下来，他清醒过来看见四周，说谁要死了，是我还是你们？都是把窗帘给我拉起来，给我唱些好的福音歌曲，要欢快些的。他们开始唱在十字架上我救主舍命之类的歌。他说这听起来好多了。他说路加在哪儿？路加在另一个房间。他们把路加带到他这儿，握住他的手说，我兄弟路加，那我们一起走过了很长的路，那穿过了阴暗的路径。但他说想一想，五分钟后我就要站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披戴他的义了。然后他就死了。为了生命提醒我们，我们可以使生命崇高，离别之时身后留下脚印在时间的沙上，为其他旅途中的人指路。那想想林肯，他被枪杀，那是因为他的英勇，那因为他为人道主义，那还有在神面前正确的事儿站立。有人说在他将死之时，那子弹穿过他的那下在他的身体里，那他即将窒息而死的时候，他说抱住头转向太阳落下的方向，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如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成就。他重复着主祷文，就这样去见神了。吼吼，我们是什么人？男人们，那看看艾迪·佩洛尼特，他是个受逼迫的人，那他的一切，他的思想，他写下了这首。那有一天那灵感临到他时，他拿起笔写下了这首就职典礼的诗歌，何等权柄，耶稣尊名。我想到了霍金斯写下了其恩天，何等甘甜，拯救罪人如我。我想到了瞎子芬尼克鲁斯比，你一生中从未见过阳光，那神能应许你什么呢？你一生都是瞎眼的，你怎么看待耶稣基督的？他说别忘记我，慈爱救主，请听我祷告，当你正向别人招呼，莫把我漏掉，你是我安慰源头，与我比生命更宝贵，除你以外，在地和头，在天何所贵。让我们起来做事，带着努力奋斗的心，别像被驱赶的哑巴牛，要做战斗中的英雄。你们每个人都是基督徒，重生的基督徒，那让我们站立，不管环境多么的糟糕，让我们期待主的到来。当那时这必朽坏的将成为不朽坏的。那回到那这会儿，我尽量不留你们太久，那我已经超时了，3:20了，那还有大约一个小时，那如果可以，那我会尽力让事完成。那在座的许多人可能听过我的生平故事，那来说我不愿意再讲的东西，但是我那我在美国做过的最大的祭坛会流之一，是一天下午在佛罗里达州的彭萨克拉讲完我的生平故事了之后，有2000个罪人归向了耶稣基督。我相信神，那的仅次于那一次得着30,000人的德班。那我想读一段经文，那总是读神的道，因为我的话会落空，但神的不会落空。那在希伯来书13:10来开始，那一直到14节，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无权去吃的。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牲畜的身体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的凌辱。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而是寻求那将来的城。 那今天里面有多少人是远离了家乡呢？就是让我们看看远离家乡的。哦，看看这些手。那我想，那如果有时间，我们就可以唱这首歌。我们是客旅，是在这里寄居的，在寻求一座将来的城，对吗？无论你漂泊在哪里，都没有一个地方能够跟家乡比的，对不对？那今天你们想做个旅行吗？那在座的大多数人跟我同龄或者比我大一点，那难道你不想回到童年，那转动时间的轮子回到过去，那再过一天童年的日子吗？你们不愿意这么想吗？那我真的太想了。那即使有悲伤、泪水和失望，那我还是想再过一天那样的日子，就是能够回到过去。那我记得我出生的那个老旧的地方，那不管它多么的简陋，那你们在座的每个人都记得那个老地方，那么就曾经站在树下，也许是站在一个那带洗板的雪松木洗盆上，那年那时还是个小女孩、小男孩在周围玩耍。那许多时候你记得你经历过的那许多心痛、悲伤，那你怎么抓着在身上有油污的旧围裙？那今天我也想再见到他，但是不可能了，不能了，他已经走了。那我想那见一见老父亲，过去常看到他从地里边回来，口袋里边插着那条红手帕，看到他在寒冷的早上起来在一个大炉子上边生活。我常听他唱道，哦，金宝，我的孩子在哪儿？他知道我的心充满了爱。哦，金宝，我的孩子在哪里？我见过他挽着袖子站在那个洗脸台的旁边的洗脸洗手，他一头非常乌黑的卷发，都会私下里不看他。啊，我多想再见他一面，但我不能了，他走了。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而是寻求那将来的城。即使你能回到你长大的那个老家，他也不是曾经的家了。7天前有人来看我，那我带他去了老房子所在的地方，那里成了一个新的住宅区，那已经不再是老房子了。我们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那记得当我那么住了第一座老房子是个小木屋，那里曾住过大概3-4个小巴拉罕，那么甚至都没有地板，那只是泥地。爸爸把一个锯了顶的树桩子放在屋子的那正中央，那在上面那放块石板，然后把那个大炉子放在那儿，那里当桌子，那就是这么做成的。有条旧的长凳，是他从下面的谷仓里面弄来了几块木板锯成的一条长凳，就像教室的长椅一样放在桌子后面。那妈妈有个小的炉子，我们称之为猴子炉。谁知道猴子炉子是什么？就让我们看看。哦，太好了。那还有那种老式的煤油灯，你们清洗过灯罩吗？来，我们看。那我不是唯一的乡下男孩，那我干脆脱掉外套算了，感觉到家了。没错，兄弟。那你们多少人睡过草垫子？就让我们看看。嘿，这么说芝加哥还不是个大城市对吗？是的。哦，我多少次睡在那草垫子上面，你第一次躺在上面时也许能感觉到那个蚱蜢还在跳着，有蚱蜢在的时候那必须起来找到的，你知道的。我这样找过很多次，是的。我见过妈妈拿起的挂在墙，那当他在院子里边那煮衣服的时候，他经常用它来倒衣服。那你们煮过衣服吗？感谢神。那剪叶的肥皂你们知道，那就用那个来洗衣服。它有根绳子，绳子拴在墙上，那绳子一边挂的是草药，那另一边是那挂另一边那是那个黄金法则，那就在门的正上方的墙。那个胡桃木有那么长，那头上写着10诫，那小男孩必须的守规矩。爸爸就是这样相信黄金法则的。那所以那如果那东西找不着了，那后面还放这个铁刀袋子来取代它的位置。那我告诉你，我受的教育是很严格的。那我继承了我爸爸那双爱尔兰人像石墙杰克逊一样闪闪发光的眼睛。那我一做错了什么事就知道有什么东西等着我了。那我今天全心的爱他，他给我的鞭打那从未超过我应得的一半。那我记得妈妈过去那常拿那根棍子那把床弄平，那你知道那把它拍得松一些，那捋平整。有多少人知道什么是枕垫？那是很大。那你们知道的是什么？有谁是从肯塔基州来的吗？请举手。 真是很不同，不是吗？好的，那在印第安纳，那这里是印第安纳，那是在印第安纳的南部。那天我在我的教会里面笑了出来，我说这里有多少人从肯塔基州来的，大约三分之二的人站了起来。那我说我不明白，他们当中说伯兰弟兄，他说肯塔基的土拨鼠占领了这一带地区，那所以那都是从另外一边过来的。但是在那儿，在之前那老旧的木屋前，那我接着我过去常看见那些原木的缝隙，那缝隙里边有泥巴，我说哦，这房子会永远屹立的，那都不会塌的，那这是个那多好的一个地方。但是你应该看看它现在，那我们在这里边没有长存的城，那么周围有一块小的地方已经磨光了，光秃秃的，我们那群小布拉汉在外面玩耍，就像一群小附属什么的聚在那儿，小家伙们彼此滚来滚去的。那我想那再那样活一次，那我真的很想，真的。那这里以前那间老的泉水，那我常常下去趴着在那儿喝。那我回家，那我出去到泉眼那里给爸爸打一罐子水，那然后去了正在收割的地里边或什么地方，他干得太卖力了，那叫我看见妈把他晒伤后背上的衬衫剪下来，那衬衫都粘在了他的后背上，他每天挣7.5来养活我。那瞧，那是真的。那你们读过我在那边的生平故事，我爸爸确实喝酒，但无论他做什么，他仍然是我的爸爸。那今天下午让我对你们一些年轻人怎么说，那你永远不要称呼你父母为老头子或老太婆，永远不要这么做，不管他们是什么，不管他们是什么，那你都要尊重他们作为父母的身份。永远不知道你是多么的爱他们，直到你听到那棺材被抬出去时的吱吱声，你就知道那是最后的声音了。那时他就不再是老头子老太婆了，很多时候当你以为他们是错的时候，他们却是对的。那永远当尊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善待你的爸爸妈妈，我记得我爸爸去世了，那时他的鬓角才刚开始有点发白，但是躺在棺材里边时，我扶起他的头，他是死在我的怀里，我扶起他的头，他的发流垂了下来。我想我爸爸，我看着他的手，一天他的手指在绞碎机上被割断了，我想起了我给他的所有的心痛。那都不是人家老头子了，他是我爸爸，我不管别人不管人们怎么看他，他仍然是我的爸爸。那过去我爱他，今天我依然爱他，我有幸带领他归向的记录。那还有我妈妈，我妈妈依然健在，在今天下午应该过来的，那我相信她会来的。那回顾过去那些日子呢，我记了一些的小事，那只是一些的细节。那我记得那些日子里边最突出的一件事，就是每周六的晚上去城里买杂货。你们有这么做过吗？周六的晚上去买下一周的食物。那么住在乡下，那整个星期那我都努力的工作。那当我还是个12-14岁的大男孩时，我得到了1.10美分。爸爸说不要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一个地方，10美分。比利说爸爸你可以给我5美元吗？是时过境迁了，肯定的。那我还记得那10美分，我会去城里，那去这家商店，那把1毛钱换成0钱，我会买1分钱的红色硬糖，那大约那么一大袋子。那现在你给我1分钱，他们都不会看你一眼了。然后会用1分钱去买一个蛋卷冰淇淋，那很小的蛋卷冰淇淋，1分钱一个。多美好的一天。但现在不一样了。那时候当我们还是小孩子时，我记得那当我们都在家时，那就要在家附近玩耍。我看到爸爸回家，星期六的晚上，那么都会那下午那会搞一辆老式的平板车，那么一头老骡子，那把它套在那辆车上。那是冬季，那么会把草铺在那车的后面，那给车薄薄的铺上一层，然后毯子把自己包起来。爸爸坐在前面的座位上，那么一路赶着车，你知道爸爸妈妈一路说着话。那我猜那他们当时大约25岁，那他们坐在那说着话，赶着这头老骡子，那么简直是坐着头等舱。不是因为我们的骡子或车，而是因为我们要去某个地方，那去商店。 那爸爸一周能够赚到大约3块5毛钱，但几乎把每分钱都得花在那置办杂货上。那为了在这一周养活所有的孩子，那我们没有炸鸡之类的东西，但我们必须得吃些能长力气的东西，那土豆什么的，真的能支撑很久的，两人能走很远路的东西。那所以那我记得那星期六晚上爸爸付货品的账单时，小布拉汉们就会得到一点的款待，那都会买一袋那老式的薄荷棒棒糖，那你知道那得真是好吃。我记得他出来的时候，也许他会有4根那整根的糖，那分给5个小布拉汉，那每个人都在看着他是否得到了他的那份。这些糖罐的必须被弄碎了，在大家中间平等的分配，因为所有的眼睛都盯着那些糖果。那我想我在这上面耍了个小把戏，那所有的孩子们都会得到他们的那份，你知道，那他们会那赶紧的吃起来，那把所有的那他们把他们糖果都吃完了，我舔了一会儿我的糖，你知道，那然后我会伸手去拿一张报纸报食品的那种的牛皮纸撕些小块，把糖卷起来揣进兜里边，那会等到星期一，那等星期一到了，妈妈会说 Billy， 我说在夫人，他说大桶水去，那不是你说老式的镀锌小桶，而是打了雪松木桶，还有个老的葫芦瓢，有多少人见过葫芦瓢？然后说的好的，然后到泉水边，那不是摇起来，你知道摇进桶里边，那个真是个体力活。那我看着我的弟弟，我会说，哎，我跟你说我要怎么做，如果你去那儿打水，那我的糖那还在，我会让你舔它一下，我慢慢的数到10，1、2，像这样数。我是个生意人，你知道，我坐在树荫下，我弟弟去打水，然后让他舔那些糖果，我会竭尽全力好好的数那10个数的。那这样，那么应该看看他们是怎么舔的，我舔了10多次。那星期对我来说是很好的一天，你知道，因为我留着那块糖，我在这上面做文章，那他们也都知道那我有那块糖。那再有，那我猜那现在我可以出去，那不是在星期天，在别的日子，那买整盒的好吃巧克力，但吃起来绝对比不上那块糖的。你们多少吃过薄荷糖老式的桶装饼干，就是让我看看。呵呵呵，那我告诉你们，那他们放到今天都不是坏的，没错。那我们吃饭会吃那种马来根大炖菜，那么叫那是爱尔兰的家常菜，多少人知道什么是马来根炖菜？哎，那就是你把厨房里边所有的东西一块煮，几乎把洗碗布都要煮了，那各种的食材全放到锅里边煮，所有的东西放进去煮，那大头菜呀、胡萝卜、土豆、那豆子、然后玉米面，那不都放在一起煮？那个马来根炖菜得吃2-3天，我们会在星期天吃，那里边有牛肉，那所以肯定很好吃，那好几块牛肉那有那么大一块，那所以那妈会把它切碎。那让我想起巴黎鲁滨逊，他说有一次，那巴黎舅舅说，那我告诉你，他说去了西部，那人正在经历一场大萧条，他说天大早就没有东西吃，我们唯一能吃的只有干苹果，我早餐吃他们把他们煮的水当正餐，晚饭时再把他们全吃光，马来根炖菜是这么流传下来的，那不停的吃，那一直到大约周三把它吃光为止，然后我们又必须得回到吃别的东西上，那是太好的日子了。那我记得在那些日子里，那我们是怎么上学的，那记得那我跟我弟弟，那我的大弟弟，那他也在荣耀中了，那我们怎么一同上学去的，我们去上学，我们是那里最穷的孩子了，那我们从肯塔基州过河过来，那印第安纳州的人，那比我这种出生在肯塔基山区的人要富裕一些。那我作为他们中间唯一的肯塔基人，那我的生活真是太艰难了。我说了，我确实经历了很多的难处，那他们总是嘲笑我是玉米饼子。那所以我的说话的方式很滑稽，你知道？那真是我话说的不好，也许现在都不好，但是那比以前稍微好点了。他说我有点结巴，你知道的，说话很滑稽，在他们嘲笑我，哦，生活真是很艰难，我衣裳也很破烂。那我记得那有一件关乎我爸爸的事情，那如果他欠了杂货店的账单，他会去付清那笔账单的，那如果他剩下10美分，他就拿去喝酒，我所有都喝光。那就是今天我如此坚决的反对酗酒的原因，我之所以如此坚决的反对那些的东西，是因为我知道他毁了我的家。 那破坏了我要的那种爱。那我一直那想要被人爱，那只想要有人爱我，甚至我的亲人，那我是那我未曾拥有过。我们几乎是那半裸着身子去上学的，那因为他喝酒，我们过着多么可怕的生活。那我爸爸是个真正的男人，要是他没有那个喝酒的习惯就好了。那我知道酒是这个国家的咒诅之一，我反对这种东西。你说难道喝点啤酒会伤害你吗？你只要重生，在你重生之后你想喝啤酒就去喝啤酒吧。没错，那重生后你可以随心所欲的去喝，但你首先得重生，那这是你唯一需要做的。那所以我记得有一天，那我在学校里边读历史书的时候，我在看见的发现没有人坐在那儿，那些孩子们笑话因为我衣衫褴褛，头发垂到脖子上，那他们嘲笑我。我在读一本书，那书里边说亚伯拉罕林肯在新奥尔良从一条船上下来，那他看到个黑人正在被人拍卖，他说那是错的，他说那是错的，他说总有一天我会击打这种事情的，即使那样要赔上我的性命，我也会击打他的。那他做到了，献上了他的生命，一点没错的。我抽出我的地理书，那不是我的，是我借来的，我自己一本书都没有，我把他推了回去。我说喝酒是错的，总有一天我会击打他的，哪怕要我赔上性命，我会击打这种东西。是的先生，我现在很认真的说，那任何一个人只要他真的尝到过一点耶稣基督的滋味，那酒瘾就没了。没错，那我拿到了我的第一本圣经，人们过去曾说啊，这么做是错的吗？抽烟是错的吗？喝酒是错的吗？我在圣经的后面放了一个小的标语，那我今天前我翻到它，看一看，那是不是有点旧了的圣经？我写道：不要问我愚蠢的问题，只要在你自己心里面做个决定，如果你全心爱主，你就不会抽烟、嚼烟草、喝酒。没错，今天仍然是这么样的。我把这话写在那里已经是20年前的事了。一个重生的人对那种东西没有兴趣了。那看看他在美国孵化出了什么，你可以看到他带来了什么样的害处。我们曾经有过禁酒期，当然还有帮派争斗等等，但他们所做的就现在玩这个鸡蛋，你去搅和了中间的部分，那结果把整个的鸡蛋全都搅和在一起了。我的意思是说，我并不是政治家，什么都不是，那他们做什么不关我的事，那是他们的事。我的任务是要传讲这福音。那有一件事弟兄的，就像我们回去把威士忌放在所有这些的地方一样，我取缔了妓女的职业，取缔了醉酒赌博的场所，却把它直接塞进了我们的冰箱里。那有一次我看到一张老大麦约翰的照片，人们称他为威士忌人，他把帽子扣在后脑勺上，看起来像可怕的稻草人。他们现在把它装饰了起来，把它印在了车的保险杠上，但还是那个老大麦约翰，同一个老家伙。就好像你把一头猪关起来，把它洗干净，是让它成为与众不同的什么好的牲畜，但它还是会拼命的拱粪堆，那除非你使它的本性被改变了。那所以男人女人现在必须做的事就是将他们的本性改变，使他改变人的性情，改变他的本性，使他成为基督里边新造的人。我知道你们相信这个，但是我从来不是来这里边来传道的，那只是把我的生平故事讲给你们听。那想想那些的日子是如何的。那我记得我坐在学校里，那我一整年上学都没有衬衫穿，连一件属于自己的衬衫都没有。那马斯姆太太一个富有的妇人，她今天已经在荣耀里了，她是个天主教的妇人，然而她是我知道她是个基督徒。那她给了我一件外套，那我就穿着那件外套，那我穿着双袖网球鞋，那我的脚趾头那都露了出来，我的脚趾像池塘里边的乌龟的脑袋一样伸了出来，那看到我的脚都露了出来。那下雪了，那我来了学校，那我坐在那儿穿这件又大又旧的大衣。那年的春天来了，那我记得有一天非常暖和，那汗水顺着我的脸往下流，我想太热了。那 Temper 太太，据我所知她可能就坐在这儿，住的地方离这儿不太远。那如果她在，神祝福那 Temper 妈妈，她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人。好的，那我在这里边说的，那我教会了也许看她是否在这儿，如果你在这儿，我仍然爱你姐妹。那他说威廉，那我把大衣领子像这样的竖起来。他说威廉，你穿那件外套不热吗？那孩子们开始在议论，他说那我想他肯定闻起来不好闻，我才穿了一整个冬天了。他说你穿着那件外套不热吗？我说不热夫人，我觉得有点冷。冷，我没法脱掉那件外套，我里边没衬衫。那所以他说 他说孩子你一定是感冒了非典，说你最好坐到炉子边上去，于是他生起了火那么让我坐在那儿，我坐在那儿，汗水顺着我身上直往下淌。他说啊，威廉你暖和过来了吗？能脱掉那件外套了吗？我说不夫人啊，坦布尔带了我还是冷，我没法脱，没有穿衬衫。所以他说我相信你可能是病了，那我最好送你回家去吧。他送我回家了，以为我病了感冒了，但我只是没有衬衫穿，无法把外套脱下来。那我去上学，一只脚穿着妈妈的鞋，另一只脚穿着爸爸的，就是这样，两只鞋都不一样。那却知道我在说什么。那还是个大男孩的时候，那只是因为撒旦和罪。那我记得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不能跟其他的孩子一起吃，那他们都有三明治，那白面包。那你们还记得吗？以前那会留着每条面包的标签，然后用攒起来的标签换一些的东西，那比如说安全剃刀等等。那我记得以前他们会那么做，那人们大多数自己烤面包，我们没法那么做，我们买不起。那他们都带着三明治，那做些小三明治，但弟兄的我做不到。我们有的是这，那我们有个半加仑的糖蜜桶，那差不多这么大。那在那里边我们有个小罐子，里边装满了蔬菜，那下一个装满了豆子，那两片玉米饼子，两个勺子。那我们会走开，那我们羞于跟其他的孩子一起吃饭，那他们有蛋糕啊、饼干的等等。那我们去了河边坐在那儿，那把这个放在木头上，那我们俩坐在那儿吃。那我从小罐子里边咬一口豆子出来吃，然后弟弟吃一口，那我们会吃一口蔬菜。那东西也不是很多，我们必须得两个分得很均匀，然后再吃两块妈妈早上烤的玉米饼子，像这样切成小块的。那我们就是这么跟其他的孩子一起生活的。那我记得有一次在圣诞节前后，那我真不愿意回想这些的事情，但是在圣诞节前后，那我们有一棵圣诞树，学校里的孩子们会剪一些白色的小纸条，还有蓝色的、绿色的纸条，那做成小链条，你们都知道。那他们过去在学校怎么做的？我们把自己的作品带回家，那妈妈想想去了店里边，我们一起去砍了一棵那样的小圣诞树。那爸爸他就出去用他们种的玉米做了一些的爆米花，那他们把玉米爆开，用线穿起来，那妈妈用针线那把玉米串起来绕在圣诞树上。那我们就站在这里边竖起一棵圣诞树，那圣诞夜我们把自己的袜子那挂起来，那在那早上可能会有一个橙子，那三块糖放在一边，那一小块纸放在一边，还有小块糖。那如果我们得到了一个橙子、一块糖、一个苹果，那就是超棒的圣诞老人给我们带来的，我们多么的幸福。那么会吃那些的橙子，那把橙子皮晒干，然后把橙子皮吃了。很多时候把橙子皮装在口袋里边，一周又一周的吃那些的橙子皮。是的，那我们不会浪费任何的东西。那我记得很清楚，那有一次，那妈妈做了一些的爆米花，那她有一个那半加仑的小糖浆桶，她把那个桶装满了爆米花。我那位今天已经在荣耀里的弟弟，那么取下那桶爆米花放在那所乡村学校的旧的衣帽间里。那我坐在教室的后面，我想真香那真是我们称之为很稀罕的东西，那是非常少见的。那我想，那不知道我能不能那午餐前先搞到一大把，那就在午餐时间到来之前。那所以我把一切都计划好了，我举起手，我问老师说我可以出去一下吗？他说可以。那时候那我出去走到衣帽间，我打开这个桶，伸手进去抓了一大把的爆米花，那再把桶盖盖好，那把桶放回去，那在周边溜达，那站到旧烟囱的后面，那得把那爆米花给吃了。那真好吃。我回到教室好好擦了擦嘴和手，你知道，那这样我弟弟就不会注意到了。那所以等吃饭的时候到了，那么出去，那拿起我们的爆米花桶出去吃。那我们不会先吃爆米花，你知道，那因为它比我们吃的东西要好。就这么打开桶，大约三分之一的爆米花不见了。所以我弟弟欢呼四处，他说他说爆米花出事了。我说真是出事了。其实我知道出了什么事儿。那朋友们，你们知道，那不久前我从休斯顿回来，当时我正在那里参加一个聚会，我太累了，那我实在撑不住，几乎要晕倒了。我八天八夜都没有离开过讲台，我说为每个上的人祷告，那我就待在那里为排队的人祷告，直到我的神志不清，那他们把我抬进车里了。那我他们 那我靠着讲台睡一会儿，然后会醒来。那祷告队列还在等候，那不知道他排到了街上的什么地方，只是一个接一个的不停为他们祷告。那然后他们会那给我拿来一些的东西，那我会吃一点，那然后也许会继续祷告，直到我困得像那样靠在讲台上几个小时，接着几个小时。那我已经精疲力尽了，那么试图让我上床睡觉，无法上床，我睡不着。我开始往家走，我永远不会忘记在回家的路上，我在开车的过程中，那醒过来，那我一辆老福特车，那已经是那大约五年前的事了。那辆车堕落了，那你们知道我什么意思？它还能开，那是被用的太狠了，所以那这车的内侧没有边，让我可以在上面碰碰腿，以便保持清醒。那我把我所有的头发都给扯没了，只剩手背上的汗毛了。那试图保持清醒，为别人祷告，竭力的保持清醒，让我的祷告队列继续下去。那我找到了爱我的人，那这群爱我的人，我也爱他们。我竭力的把我的心掏出来给他们来传讲。那我记得我醒来，汽车呼啸而过，那我在路的另一侧睡着了。那过了一会儿，那有趣的部分是，那我人是醒的，我停下来，无法清醒过来，我把手伸出窗户外边，我来到了一个放牛的地方。那我把手伸出窗外，我说，只要相信，姐妹，你唯一要做的只要相信。那我说，我这是怎么了？那我下了车，我跑下了公路，我跑进了一个放牛的地方，在路上睡着了。然后我回家，那当我到家时，人们正等在那儿。那天我们把人拦在房子外头，他们就在那里排队，150啊200人，那坐在院子那里。那我妻子，那我已经尽可能多的为人祷告了。那天渐渐的亮了，那我听见他说话，那可能很多当时在场的人今天就在这儿。那他让我上床睡觉，然后逐渐安静了下来。那过了一会儿我醒过来，我用胳膊搂着个枕头站在地板上，我说，下一个是谁？那如果你只要能相信耶稣基督，说如果能让人们相信，我就那抱着枕头祷告。我妻子坐起来哭了，她32岁，头发几乎全白了。如果有什么功劳能归给布拉一家的话，就归给我妻子，她是应得的那一位，不是我。那我站在那儿，我记得那我刚睡着，我听到咔啦咔啦的声音，那是辆老雪佛莱从俄亥俄州一路开过来。那个小婴儿那在哭着，那好几天都没停了，医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听见妻子说，那你们能不能先坐下来，那我想那大概是凌晨3-4点。他说，你们先坐一下，那我给你们做点东西吃。他们说，不用了，巴坦前辈，我们已经吃过早餐了，他们唯一想要的就是。那我妻子说，那么残忍都睡着了，现在别叫醒他。那我躺在那儿，我听到那个小婴儿，你知道，发出那喘息啊奇怪的声音，一直在哭，叫他再哭不出来了。你以为我能睡在那儿，让那个小家伙躺在那里，而我知道可能一个祷告或许就对他有所帮助，我做不到。我摇晃晃的走进那个房间，再开始哭了起来，我走过去坐起来。我说，孩子妈，你相信吗？那我们住的地方有两个小房间，再把孩子放在桌上。我说，让我们围着桌子跪下，我们就开始祷告。那就在我们还祷告的时候，小婴儿停止了哭泣。那大约一个小时后，他们离开了。那孩子对着妈妈咕咕的笑着，离开的时候已经不一样了。他说，在我们涌入之前，那让我带你去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出去上了车，去了某个地方。那到了格林米尔，那我曾在那里看到一项接受使命的地方。那傍晚我们回来，经过那栋老学校曾经耸立的地方，我把车停在那儿。我记得我曾经打水喝的那口老井。那孩子，那小女孩，那我的小李百家正在摘一些的紫罗兰，她才1岁左右或者1岁半。她在那里边那摘着紫罗兰在玩，我去那口井打水喝。那我想，正如大卫所说，巴不得他能喝那口井里边的水。我走过去，把胳膊搭在那个旧木头栅栏上，我望着对面，我抬头看着我曾玩过的那个田野。那我记得某一天，那1917年的那第一个黎明，当一场大雪落在地上时，那所有的男孩，那我记得他们都带着雪橇出来滑雪，他们可以骑在上面。我跟弟弟没有雪橇。那我看到那个山坡，过去我们经常在那山坡上滑着玩。我没有雪橇，你知道我们拿什么做雪橇吗？我们去了一个那乡下的垃圾场，那找到了一个旧的平底锅。那我就坐下来，我们坐在那个平底锅里，把腿攀在一起， 那地上面有冻鱼，那么都记得1917年那场雪。那我坐在那个平底锅里边，我们彼此抱紧了滑下山坡，那在一只平底锅里边一遍又一遍的上去下来，那上去下来，没有其他人那么高级，但我们一样能滑雪，所以这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坐在那个平底锅里边滑下山坡，过了不久那锅底掉了，那我们又去找了根原木，骑在根原木上，我记得我们刚从那山上下来就找到一根原木，我用那斧头砍断了它的前面，那么就那样下来。有个男孩，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每个能穿制服的人那都穿着制服。我有个朋友名叫劳伊德·福特，他曾经那卖过探路者杂志，所以他有一套那童子军服。哦，我多么渴望能有套童子军服。哦，那我看他穿着那套童子军服，那就穿着这身衣服上学，我真是太喜欢那个了。我跟他达成了协议，我说劳伊德，等你把那身衣服穿破了，能把它给我吗？他说当然了，我会给你的，别嘞。我说好的。那日子一天天过去，不久之后，那他不再穿了。那我找他问，我说，他说了，我去看看他现在怎么样了。那套衣服那已经全给毁了，他唯一能找到的就剩一条绑腿了。说请他把那个绑腿给我，那他就把那绑腿带给了我。那我记得有一天我往山下滑，我太想穿那条绑腿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有一天我滑下山坡，把那条绑腿塞在外套里，我撞到了山坡下边，那然后我爬了起来，我说哦，我的腿受伤了。其实没有，我说哦，我的腿，那我说啊，我刚好提醒了我，你知道我童子军服上有条绑腿，我穿上那条绑腿那是个借口，你知道，那就让我穿这条绑腿走路，你知道。我走到黑板那儿，你们记得以前那乡村学校站起来上黑板是怎么样的吗？你们知道吗？那我被选中了，那我把这条腿，那没有绑腿的这条，那我就想好那到黑板前该怎么做了。我把有绑腿的这条腿放在这边，这样他们就看不出我只穿了一条绑腿。我向着侧身站着做那道题，看是不是每个人都在注意那条绑腿。那所有的孩子都在笑我，取笑我等等，那我哭了起来，老师就让我回家了。你知道，这就是我那条绑腿的故事。我一直想当兵士兵，那我到了可以参军的年龄，那当然那时没有战争的。记得我17岁的时候想报名参加海军，那等回到家时，我妈把那报名表从我身上拿走了。等到下一场战争来临时，他们不想要我。但你知道吗？我最终还是参军了。那你可能看不到我的军服，它穿在里面。我加入了耶稣基督基督徒的行列，成为了十字架的战士。我多么的感恩！我今天下午穿上了那件代表天国的军服。那我加入了你们其他的人，那我站在那儿望着，靠在篱笆上想着那些事儿。我开始想起我弟弟，我是怎么从他那边拿走了那一大把的爆米花。那么曾经把手搭在彼此的肩膀上站在那儿，那旗帜升起来，老师会用那个大指挥棒指挥着让我们排好队，我们就那样踏着脚步走进学校。那我想，那瞧，那你知道我曾经接到了阿尔弗菲尔德，哎，他怎么样了？是的，他走了。我说呢，还有霍华德·希金斯。是的，他曾经站在我身边，他怎么样了？他在高露洁公司被炸死了。我说是的，那是的，我记得发生在那不同人身上的事儿。我说呢，我的弟弟爱德华曾站在我身后，不是放在我肩膀上，那我拿走了他爆米花的那个弟弟。我说他怎么样了？许多年前他去世了，临死前还在呼唤我说告诉 Billy 我那时还不是基督徒，他说告诉 Billy 我爱他，有一天我会在天国与他相见。我当时我记得，当我坐护林员骑马去草原的时候，我从马鞍山下来，有人说你叫巴拉哈曼，我说是的先生。他说威廉，我说是的先生。他说我有个消息给你，他递给我读了这封电报，说你的弟弟爱德华昨晚去世了。嗯，那一切都开始更新了。我站在那儿隔着篱笆看，我还能看到那一大把的爆米花。永远不要做任何错误的事，有一天他会回到你身上来的，不管有多小。我站在那儿，眼泪开始顺着我的脸流下来。我说神啊，我愿意给出全世界，献出我的余生，只要你允许我， 那拿着那一把的爆米花走到了门前，说：“爱德华，伙计，这是我那天从你那儿骗走的那把爆米花，我愿意付出一切找人把那爆米花还给他，但是他不在了。”我抬头望向那片田野，那里曾经立着那栋老房子，现在那里有个新的住房的项目，泉水已经枯干了，不见了。我曾经想到过去，那当时我们有一面旧的镜子，我们有钉子把它钉在树上，那还有一个洗脸台。那爸爸走进来，他大约160磅，那5英尺，那7、8英寸高。说到男人，吼吼，他是个伐木工，这肌肉像那样，在他的身上，我能看见他把袖子卷起来，那件蓝色的旧衬衫，还妈妈亲手给他做的那件深核桃色的旧衬衫，那项链卷起来，他的洗脸时，他的肌肉前后鼓起。那我会站在一边，我说那是我爸爸，那是我爸爸，他能活到100岁，那是我爸爸，等我老了，我要能拍着他那大块的肌肉。瞧，但他52岁就去世了。在这里我们没有长存的城，但我们寻求那将来的城。我知道那栋老房子，那有了裂缝，曾经是多么壮观的房子，但它被拆毁了，消失了，变成了一个住房项目。那大群男孩都跑哪儿去了？几乎每一个都离世了。那我想到一个叫罗兰·哈罗威的朋友，他曾经站在那儿，是个红发的小男孩，那脾气大的能跟电锯打架。死在了监狱里，他在掷骰子的时候开枪打死了一个人。我望向这边的威尔莫，那威尔莫，那他会怎么样？那我想他发生了什么事儿？是的，没错，他怎么样了？他持刀与人打斗，用刀割断了那人的喉咙。我回头望向这里，我看到想起了威利斯，你怎么样了，威利斯？是的，我看见了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儿。那他要出去，那他病倒了，疾病夺去了他的身体。我们要看见每一个人看到的那么说说，神呢，这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是谁？他们在哪儿？就现在知道我站在那儿，我大声的呼喊着，我说神呢，让神的天使来把我这可怜疲惫的家伙从这儿带走吧，这世界不再是我的家了。我刚从这聚会里边出来，当时我在讲台上面待了8天8夜，精神崩溃了，我颤抖着，所有那些的事情都涌向我的脑海里。我想我们这里没有长存的城，而是寻求那将来的城。我想神呢，我妻子过来用胳膊搂着我说，亲爱的，你瞧，你出来到这儿是来休息的，你站在这里边哭着像个孩子，不要这样。我说亲爱的，你要是知道在我脑海里边萦绕着的这些的事情，你就明白了。我记得小沙伦生病的时候，我就站在那个屋子里，他说我现在别想那些事了，我有个真正的妻子，那他把我叫开，抱起孩子放在我的肩上，然后我们就开车离开了。那想到那些的事情，那我说你看着，你说巴拉德说我敢打赌，那你这么认为，你不知道这弟兄里边的是什么，你不知道这颗可怜的心多少次被捣碎压碎被打破被扭了，你不知道的。是的，那看起来像张安逸的花床，但你真以为撒旦会让你那样安然度过吗？要是把所有的事都讲给你们听的话，那得花一个星期的时间站在这儿，讲我是如何一路走来，那走到死亡的门口，神存留了我。撒旦如何在过处设下网罗，他现在仍在设下网罗，一直铺设到死亡的门口。但直到神在我身上的工作完成之前，撒旦动不了我。但当神在我身上的事完工了，我想要去，那他们讲完最后一场道，圣经在讲台上最后一次合上，我最后的祷告向神献上，我没有什么能为他做的了。那时我想他来带我走。是的，都还是小孩子的时候，都发生了一件很奇特的事。在我大约七岁时，一天放学后，那天使他呼唤我，那让我不要喝酒，不要抽烟，也不要玷污我的身体。那我并不是有意对你们姐妹怎么说的，瞧，但如果说曾有过仇恨女人的人的话，那我就是其中之一。哦，当我爸爸经营49生意的时候，我见过人们怎么来找他的。我看到女人去了，那年轻的女人跟别人的丈夫在一起，那么会那样乱来。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哪怕他们逼着我娶那样邪恶的女人，我也不会要的。没错，那是真的，我当时真是这么想的。我唯一尊重的女人就是我妈妈。是的，我知道她是个女士。我看见他抱着婴儿坐在门口的台阶上，一直哭一直哭， 因为他被锁在了门外。当爸爸清醒过来时，他是个真正的男人，但他一直在喝酒，他会做那些的事儿，那我真是过着艰难的生活。那我想，不，我不要。那甚至当我十七八岁的时候，我走在街上，如果看到一个女孩，那我觉得她可能会跟我说话，那不是因为，那我只是不愿意跟那种东西有任何的关系，我不想让自己跟他们纠缠不清。我走到马路的对面去，我跟这一切都毫无关系。所以我说一定会。那这是我当时的想法，等我成年了，那要是妈妈身体还好，那弟弟们都安顿下来，那一切都稳定了，那我能在某个地方搞到足够的钱来安顿好我的母亲，那我就去科罗拉多，或者去华盛顿州，或者加拿大。那我要做个下家子的猎人，我要养一群的狗，我要弄一些的家子，那拿着我的步枪在那里一直住到死，就住在山里边打猎。那我的外祖父是个猎人，那我的天性很像他，那所以我说，那这就是我要做的，我有这样的想法，我根本不想跟女儿有任何的关系。那所以他很奇怪，不是吗？人是如何改变主意的？很奇怪。那有一天有一个，那作为个男孩，有个女孩来了，那你知道，那牙齿像珍珠，眼睛像鸽子，脖子像天鹅，那简直你见过的最美丽的东西了。他看着说，你好 Billy， 那他就完了。那他认识另一个男孩，我的一个朋友。那我的朋友告诉我说，哦，他喜欢你。我说，我说你知道我做过承诺了，不过那我愿意让步了。他说，我告诉你，我带着我的女朋友，你带你的女朋友。他说，我们用我父亲的那个福特车带着他们去兜风，那如果我能启动那车的话，说你能凑多少钱。我说我不知道。后来我们凑够了两加仑汽油的钱，那我们手上那一共有大约40美分。他说他们得给他们买点东西，那些汽水或者冰淇淋什么的。所以我说，那你就是开那辆福特车，我来买东西。那时候我把40美分装进了口袋，那所以他拿着，那他就开那辆福特车，那我们拿到了那辆老福特，把后轮顶起来。你们知道，那你知道过去怎么做的，摇动曲柄，然后我们把车发动起来，我们出发了。那带着我们的女孩们，那我坐在后座上，你知道，哦，我看着那边，心想，那你知道也许他们不全是那样的，但是那我就要改变主意了。他转脸看着我，他说，很美丽的夜晚对吗？我说，是的夫人。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小的地方停下来，那里离我现在住的地方隔着一个广场，那是一个老地方，叫做那一个露天的停车场。那我说，我那吉米普尔和我，那我们计划好了要怎么说，你知道。我说，吉米，我有点口渴了。我说，我们停下来一下好吗？他说，好的。我们把车停了进去，那他说，那我去买，那他那一毛钱都没有，我拿着他的钱呢。我说，别了吉米，你等一下，我去买。所以那我跟他就去了，那一个三明治5美分能买到一个大号的加长三明治，那这上面放了洋葱，所有的东西。我说我们回来，我买了些可乐，你知道。哦，我们那时真是很有范儿，我们坐在那儿喝这些可乐，你知道，吃这些加长三明治，那女孩们跟我们一起，我们聊着天儿，你知道。那所以那我去还可乐瓶，那正是女孩们开始想要表现着自以为是的时代，那自以为是，你知道，那开始抽烟了。那当我回来时，我大吃一惊，我的小王后正抽着根烟。那我一直对抽烟的女人有自己的看法，那至今也没有改变过。那这是女人能做的最低级的事，没错，那就跟喝酒一样的糟糕。那随便我看见他们脸变红了。但我告诉你一件事，那对你有好处，能帮助到你。那现在不要站起来扫荡，我会知道其他人也会知道你有罪了。那让我告诉你们，我妈妈告诉我，那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必须，那为了得到一点的油脂，那我们必须在锅里边煮肉皮，那你知道，我们必须得吃很多的药。那每周六晚上，我们要在一个雪松木盆里边洗澡，然后捏着鼻子来喝蜜麻油。每周六的晚上，我现在想起这事都受不了。我过去常捂着鼻子嘴，我说，哦，妈妈，求你了，不要，真的不要，真的不要。那有大有旧的，少点看油腻的东西，妈妈求你了，不要这样，我很恶心。他如果不让你恶心，对你就没有用处。这话会带给你一些帮助，让你变好，并且感到非常的恶心，然后就停止这么做了。没错，好的。他说，我记得，那我那个小女朋友坐在那儿抽着根烟。哦，我有点 他的形象肯定在我心里边降低了。我说这值得说呢，可是现在要吐着烟，你知道。那我想如果梁山的主席让你抽烟，他会在你身上给你造个烟囱呢。那我就那样看着他，嗯，我看着前面吉姆的女朋友坐在那边做着同样的事儿，那吉姆自己也抽着烟。那于是我私下里不看，他说那你要来根烟吗别嘞。我说不夫人谢谢，我不抽烟。他说你不抽烟，他说你刚才告诉我说你不跳舞。我说是的夫人。他说那他说你不抽烟，我说不抽。他说那你喜欢干什么？我说我喜欢钓鱼，我喜欢打猎，那个他不感兴趣。所以他说你真是个大娘娘腔，娘娘腔。有一次我爸爸那么叫我，因为我不肯喝酒。那我想要去喝，但有种东西不让我喝。那所以我说你说什么？他说你真是个大娘娘腔。我说把烟给我。我拿起那根烟，就像今天下午要结束这次的聚会一样的目标明确。那我把烟拿到手里边，我像这样颤抖着。我说把那个玩意儿给我。他们的点烟的东西给了我，你知道。我现在下定了决心，我开始把烟放进嘴里边，我像这样颤抖着，我听到什么东西。我停了下来，我私下里边看。我说这不对。他说怎么了？我说没什么。我这先把它点着了。我又把它放在了嘴边。那天晚上你们听我讲过这故事的声音是怎么从灌木丛中旋转而下的。那他又来了一次。我扔掉了烟，我哭了起来。他说现在我知道你是个娘娘腔了。我关上那福特车的铁皮小门，我哭着走在路上。Jim 开着车走在前面说行了上车吧别人。我说不我不要。我开始自己走路。他说我别理。他说你真是个大娘娘腔，我还以为你是个男人呢。我说我也以为我是。我那样沿路走着走着，我穿过了田野，我走上去在田野里边坐下。我说要是有什么办法可让我死在这里就好了，没人喜欢我，我跟什么人都配不上。我说男孩们都喜欢参加舞会，那里些大的派对，女孩们都喜欢抽烟，而我在这里在这种环境下成了奴隶。那我有什么用？活着有什么用？我活着为了什么？我坐在那地里边哭得差不多天亮了。那我下去，那我必须得快点讲完，那我准时结束。那我对你们承诺过，那我只能跳着讲一些重点。我在你们想知道，那我那么害羞，那总是往后说，怎么还能结婚呢？那终于我遇到了一个女孩，她后来成了我儿子的妈妈。如果说我曾遇到过天使的话，那就是她了。我仍然爱着她，她是个可爱的女孩。那我遇见了她，当时他在去教会，那我看见他跟别人有些不一样的地方。那我对基督教一无所知，那时我已经21岁了。我看着他一举一动他都像个淑女，包括他的举止，他对人的尊重。他在去一个浸信会的教会，那我就跟他一起去，开始跟他一起去教会。那我在印第安纳州的公共电力部门工作，那我攒了一些钱，那买了辆旧车。我想那这是一个真正的机会啊！他的父亲是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兄弟会的主席。那你们这里许多铁路工人可能认识的查理·布伦巴赫，他最近刚去了荣耀城，一个非常特份好工作，每个月大约挣500美元，而我在挖沟每小时挣20美分。我跟这样的女孩出去，那我想啊，这哪里不对劲儿？所以我跟他出去了一段时间，我看到他一举一动都是淑女。那我知道我现在必须做出选择了。那我不能占用这女孩的时间了，我太爱她了。我不能把她让她把时间都花在我身上，因为那样那破坏她的生活是不对的。那我很在意她。那我穷成那样。那个时候我没有了爸爸，有10个弟兄姐妹要照顾。那爸爸给妈妈留下了9个孩子，加上我是10个。那我想，那我 我怎么可能养活得了这样的人呢？那我想着必须得做出决定，那我要么那求他，那要么娶他，我要么必须对他放手了，让某个好的男孩能够娶他，那他跟他去，能够娶他，那给他个好的家庭啊等等，那他会很幸福的。就在那时，那我开始学习，当我跟他一起去的时候，我已经归向了基督，那我找到了耶稣是我的救主，并且我当时正在浸信会教会学习做传道的。那后来一点，那时间一点点过去，我被安利成为当地的长老，那做鼓励人的，然后他们给了我传道人的执照。我想也许如果我全职的传道，那我就能够养活他了。所以有一天我想，那我相信，那我打定了主意，那我要去问他了。那问问他是否，那我要怎么做呢？那这是个大的问题，我要怎么向他求婚呢？所以我说了，我今晚就去问他。那我过去，你知道，那我找话说，我聊到这个关键的一点，那我就缩了回去，我做不到，我不能求他嫁给我。那这边情况太多了，所以我想，那我到底怎么样才能把这个想法传递给他呢？也许我可以请别人问问他愿不愿意嫁给我。那瞧，我想这么做也不行，他们可能会因为他们的缘故而拒绝我。所以你知道我怎么做了吗？我给他写了封信，问他愿不愿意。我写了封信，不是亲爱的小姐，这种你知道，那比这更多一些的，不是一封商业信函。那从一方面，倒也确实是，我写信告诉他我是多么的欣赏他，那问他愿不愿意嫁给我。然后我想，那我在某天晚上把信交给他，我想不，那我想想把它放在信箱里边。所以上面贴了邮票，上班的路上把他投进了信箱，我会在星期三见他，那这是星期的早上，所以我写这封信把他投进信箱就去工作了。那整个星期我都在等星期三的到来，我要去接我的女朋友，我们要去教会。所以我记得那天晚上，那我开始走向他家住的地方的时候，那他们住在一个迷人的大房子里边，那我想我住在这儿，天哪，我想那我把车开到门前，那我想我知道最好不要按喇叭，我知道他的爸爸妈妈都会出来教训我的，那我认为那是正确的。那你们男孩子们按喇叭让女孩出来的做法太粗俗了，如果你不够尊重他，不进去跟他打招呼，带他出来并且跟他的父母交谈，那你就不该跟他在一起。没错，去做个男人。所以我走到门口，我想那今晚那我就待在外面。那我碰巧想到这一点，那他父亲，那他简直是个最好的男人，那他母亲也是个好女人，但我不太确定他今天下午也许就坐在这儿。想到我们住了离这儿并不远，如果说错了什么，不论巴赫夫人，那我不是有意要伤害你的感情，但我只想说实话，你想。那所以那我记得那我走上了门廊，那他的母亲，那在那个时候，那他现在喜欢我了，但他那个时候并不太在意我。那他是个社会，那教会中长大的，你知道。那人们站起来，那种赞美诗人的，那你们知道这一切，那有点太多了，我消化不了。所以我猜着觉得我有点心胸狭窄。那所以那这时候我思量着，刚好那在到了家之前想到，那如果的妈妈碰巧拿到那封信而解读了，那可怎么办？然后那你知道魔鬼在那里，那我相信是他拿到了那封信。所以我说，那如果他拿到那封信我该怎么办？我想你知道的，基本对我来说最好的做法是，那不按门铃，我相信的我就敲门，那我的福特车那不熄火，车门开着，那因为我时刻准备跑掉。那我听见他说威廉布拉汉，那他爸爸妈妈是很好的荷兰人。那说走到门口我敲敲门，那首先你知道，那 Hope 来，那应门，他的名字叫 Hope。 那说那他到了门口，他说你好 Billy。我说晚上好。他说你进来吗？我说你把我带到你母亲的地方，那你们俩都在读那封信，那可不行。我说谢谢了，天气挺热的，我就坐在门廊上等。他说我进来吧，爸妈妈想要见你。天哪，那时候我就知道我躲不掉了。那他说你不进来吗？我说我想这一切都结束了，所以我说谢谢。我走进去摘小帽子站在门口，他说到厨房来吧，爸爸妈妈在那儿。我说我几分钟就好了。我想我走了过去，我说你好布伦巴克先生。你好布伦巴克太太。他们说你好 Billy， 就来杯冰红茶吧。我说谢谢你们。 我说我坐在这里，你要是不介意的话，他说不介意，过来坐下吧。我的心砰砰的乱跳着。那几分钟，那我开始明白了，他并没有提到这件事，他们在谈论别的。我想啊，他没有收到这封信。那好，那后来我想，那接下来，那么最好去教会的。所以那天晚上，后不说，那么走路去教堂吧。我说，所以那天晚上我们走路去了教堂，进去，戴维斯博士的讲，他我一句也没听进去。他的讲篇很好的道，但我坐在那边乱想着，我想，好家伙，他收到那封信了。他邀请我走路来，就是因为他告诉我，这是我们最后的晚上了。行，那我知道，我坐在那儿看着的，我真是不想放弃他，是的。但我想他是对了，因为我无法为他提供像他爸爸那样提供给他的生活。那就是这样，我说他拿到那封信了。那我根本听不到传道人说什么呢，我只是坐在那边胡思乱想着。我看着他，他看上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美丽。我知道他是个很有智慧的女士。我想到那种的女人，那都不抽烟不跳舞，那都没有，那不说任何的脏话，那都简直是，那简直是个天使。我想那这就是他。但我想那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所以那聚会结束后，我开始往下走，你知道，就那样走着，他也走着。当我们要经过那树下时，我抬头看月光洒在了的黑发棕色的眼睛上，我想，哦，他简直太美了。我们一路走着，我思索着，那我们开始离的家越来越近了。那我变得勇敢起来了。我想可能那封信挂在信箱里边了，没有人拿到。那我感觉稍微好点了，你知道，我说没人拿到那封信，所以我没事了。哎嘿，那就这样继续的。那不听着说着，你知道，那我挽着他的胳膊，你知道，那我还在一直走着。那我想，那我还稍微有点宽限期，我希望那封信可能卡在某个地方了。那这里没事了，我得出了结论，那如果他知道这事，他肯定会说什么的。说我们快到他家了，那他直接看着我说 Billy， 我说什么事？他说啊，他说我收到你的信了。我感觉有什么东西在上蹿下跳，你知道。我说你收到了？他说嗯哼。那他继续的往前走，一句话也没说。我说女人呢，在我晕倒前说点什么吧，做点什么，我不能这样一直干等着。那么快到房子那儿了，他一句话也没说。我想那说点什么吧。那你们知道女人是怎么吊你胃口的？对不起，我说你们知道我的意思。那所以那一句话也没说，只是不停的走着，你知道，抬头望着月亮星星。哦天哪，我的心就这么悬着。我说那你读了？他说啊哈。那继续走着，那我能听到的就这么多。那我想，哎，现在怎么办？我说那你觉得这信可以吗？他说啊哈。他只能够从他嘴里不听到这个啊哈。啊，我们结婚了，就是这样。那我们结婚了，那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就在我们，那在我给他买戒指之前，那他问过我，那我记得我花了$8买了那对戒指。那所以那我真是很高兴。那我记得我们开车去了树下，我把订婚戒指戴在他手指上，我们多么的幸福。那我把另一枚戒指放在我口袋里边，把一个大的夹子别在那儿，那这样他就不会掉出来了。那好家伙，就这样把它放在那儿，那这个女人就要属于我了。那所以我继续走这里，这样他说 Billy， 那在我把戒指戴在他手指上之前，他说那你不觉得如果那能先问问爸爸妈妈，那样会比较绅士吗？我说我想后又来了。他说，我说是的。我说你瞧后吧。那我想这么跟你说了，我说当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总要来五五分账的，对吗？他说是的。他说我会保证我的部分。我说我会保证我的。我说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那瞧，他说你什么意思？我说你去问你妈妈，我去问你爸爸。那我跟他爸爸还可以相处，但我不知道他妈妈会怎么样。他说好的，可以啊。我说嗯，那瞧，我说也许你能先让我问问你爸爸，因为我知道如果他爸爸同意了，那我就有了那么大的把握了，那我就能够把握住了。所以那我记得他说那你最好今晚就问他。我说哦，那确实有点快，但我想我最好好照做。那天晚上我们走进他家的，爸爸坐在办公桌前用打字机敲着什么，我坐在那儿，他不断地向我点头示意，你知道，那已经9点了，那我必须9点回家。那我想那已经很晚了， 所以那我站起来，我开始往门外走，那都有点奇怪的看着我，那为什么不问他爸爸？我那样他知道我的意思，他妈妈坐在后面写着东西，做着什么别的。我想、哦、那我没法在这里边问他，回去这样那就问他们两个了，那他们会在这里把整件事那都搞清楚，那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我朝门口走去，他跟我一起走到门口，我说我周三来接你去教会。他说啊哈，他一直捏我的手，那这是他爸爸。我说我做不到啊，我等着，我说那我还得做。我说先生布伦巴克先生，那里边打字，那叫他说啊。我说我能去外边跟你说几句话吗？他说可以，比尔，怎么了？你要什么？我说那在外边跟你谈的吗，布伦巴克先生？他说哦，当然了。他看着他妻子也看着他，我笑。那我看见后部朝着妈妈走去，那我就走了出去，到了门廊上，那去到了外面，那就叫我当时那神经绷得太紧了。我说，他说你想说什么，比尔？我说今晚挺热的。他说是。我说的查理，这是很美丽的夜晚不是吗？他说是的。我说你知道我说我是个，他说你可以娶他，比尔。他说你可以的，我至今都很喜欢他。我说你是说我可以？他说你可以。我握住他的胖乎乎的大手，我说查理，瞧，我说你知道我是个穷小子，我说你的女儿可以穿得很漂亮，可以拥有任何的东西，我只有一套衣服。我说我一生都是个流浪汉，我一直在寻找一个我认为是女王是女士的人。我说我在霍普身上找到了。我说我做不到像你那样的养活他，肯定不能差点，你一个月能挣500美元，而我一个星期才挣14美元。我说家里有九个弟弟妹妹，他们有的现在开始工作了。我说这个会让我松快一点，但查理，我觉得我不能太多的占用他的时间。那一旦其他的弟弟们找到工作，那可以帮助那照顾我的母亲，我会尽我所能的，我会工作。查理，只要我的身体里边还有口气儿，那即使要做奴隶，我也会尽我所能的去做，因为我真的爱他。我会尽可能的对他的好，我会忠实于他，我会竭尽我所能的。我永远忘不了这个现在已经离世的男人，他那大的胳膊搂住我，把我拉到了身边，他差不多有巴克斯的弟兄那么大的块头，他很多地方让我想起了他。他像这样把我拉过去说 Billy， 他说宁愿让你在这种的条件下来娶他，也不愿意有人恶待他，不管那有多少钱。他说你们会更快乐的，幸福不在于拥有多少属实的财物，而在于你对分给你的那份有多知足。我说谢谢你 Charlie， 谢谢。他问了他妈妈，那我不知道那儿发生了什么，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结婚了。所以那我们结婚的时候，那是个非常奇妙的，那我记得我们是在印第安纳州的弗雷文结的婚。我们回到家，那我甚至没有，那你知道吗，那我以每月4美元的价格租了一间房子，那你可以想象的是什么样的房子，一个月4美元。有人给了我们一张旧的折叠床，多少人知道什么是折叠床？哦，那我看见雷恩弟兄举起的时候，他在上面睡得够多了，知道。那所以，那给了我们一张旧的折叠床，那不久之后，妈妈又给了我们一张小的旧铁床。那一开始，那我们有两个房间。那我去了希尔斯百货公司，买了套那早餐的餐具，那没有上过漆的，那我想应该是花了大概3-4美元。那我把它漆成了黄色。那每个餐具上都画了一片大大的绿色三叶草，他的笑话我永远忘不了，那笑话是因为是个爱尔兰人在上面画的三叶草等等。那没有多少属实的财物，我去了韦伯先生一个旧货商那里，那花了75美分买了个炉子，又花了那一块2.5万装了一个新的炉条进去，那我把它修好了，然后我们就开始过日子了。那么很幸福，我们没有多少属实的财物，但我们拥有彼此，有神的爱在我们心里，这是我们所关心的。那并且我告诉你们，这才是现在真正的意义所在。是的，先生， 我私下里不开贴着说，这岂不是个美丽的家吗？我说我不知道，家不等同于房子，是房子里的秩序造就了家，是那个造就了一个家，不管它是简陋的小木屋还是什么的，只要里面的秩序是正确的，是属神的，它就比你在某处的宫殿更像一个家。我宁愿幸福的住在简陋的小屋子里边，也不愿意不幸福的住在宫殿里。没错，所以那我记得，那么过得很好。那过了一段时间，那在我们结婚大约一年后，神赐给了我们一份最伟大的小礼物。那我可怜的小男孩，他现在站在会堂的后面。那小彼得保罗他来到了世上，我记得我们是如何来生活的。那我总是跟他开玩笑，我说你知道我要怎么称呼这个吗？我相信他会是个男孩，如果是的话，那对德国人，那他是德国人，那我是爱尔兰人。我说我们用德国的名字称他为海里希·迈克尔，海里希·迈克尔。他说我贝尔，那听起来太可怕了。那说我们就这样继续的生活。那当神把这个小男孩带给我们时，我们在一起多么的幸福。那我们继续的生活继续过了一段时间，约翰·雷恩又回到了我的生活中。我遇见了他，他要我那找一天去道奇马克，那他住在密歇根州的道贾克那里，那他就去度个假吧，那我们省吃俭用，那我攒了大约10到12美元。那这个故事就要讲完了。那还有一小点，那我知道我把你们留在这里边，那之后还有大约10到12分钟的时间准时结束。那当我们到了那道贾克，那现在我努力使自己撑得住。那挑重点来讲，那现在请为我祷告。那当我跟雷恩弟兄一起去道贾克时，我去了他家，那一个简陋的家，那跟我住的差不多。他妻子是那种誓死效忠他的人，他有一个好儿子，那所以那他们很欢迎我。那在我回家的路上，我经过了米沙沃卡，那我看着外面那里，那看见那里那挤满了人，那还有啊汽车啊凯迪拉克福特，那还有警察，那想要维持周围的秩序。那我想这儿发生了什么？那我听到歌声里知道不停地唱着，那每个人都在尖叫呼喊。我想啊，这是场丧礼吗？这发生了什么？那是在教堂里。那我停下来，那我进去了，要看看那是怎么回事。那是个大的聚会，那是一群五旬节派的人在那里举行一场大的聚会。那他们必须在北方举行，因为那有种族隔离政策，那使他们无法那在南方举行。那是一场那国际的大会，在米沙沃卡的一个大的会堂里边举行。那所以那我以前从未见过五旬节派的，那所以我想我得进去看看是什么。那所以我走了进去，那他们都像那样鼓着掌，那又叫又唱。我在想这是什么规矩，我一生从未见过这种的事儿。他们都在谈论什么？那这时候一个黑人在那上面，他在唱歌，他在唱我知道那是雪。那所有人都在唱我知道那是雪。那如果从这边跑下来抓住给人吓尿拥抱他们，那白人黑人的所有人，我知道那是血为我流，有一天当我失丧，他死在石架上，我知道那是为我而流的血。我过道上跑上跑下，我说我一生从未见过这样的事儿。那怎么我说那人跳起来叫喊着说方言，我想嘿，这是怎么回事？那只是一个传道人上来开始传讲圣灵的喜，那他看起来就像那手持大哥这么长的指着在他大后面，我好像在跟我说话。那我想嘿，我说那家伙怎么知道我的？瞧，那里那我成百上千的，我想聚会里边总共有2-3千人。那一群那从芝加哥下来的人，那群黑人上来，那叫 Locust Grove， 那或派尼伍德或类似的名字，一个四重唱，我想从未听过这样的歌声。我想他们这些人有点，你必须得知道他们并不以他们的信仰维持，那这一点是肯定的，他们并不以此维持。所以我想那你知道，我相信那今晚我会回来的。我就出去数数钱，那刚好购买回家所用的汽油的，还剩下20美分。那我知道用多少汽油，那我不能够住旅店，那所以我想我就睡在外面的玉米地里。于是我下去买了20美分的隔夜的面包卷，那我想我可以靠这些活几天。那我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我出去买了面包卷，我把它放在我车后座上，然后我走了过去。那天晚上那主持人说我要所有的传道人那到讲台上来， 那在讲台上大约有那两三百人，那他们有白人黑人都坐在讲台上。那他说，那现在我们没时间让你们讲到，那么只想让你们一个个走上来说你是谁，从哪里来。那轮到我的时候，我说啊，印第安纳州杰逊菲尔的福音传道人威廉布拉罕，然后就坐下来。那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就这样继续。我发现那我是那里边最年轻的，我当时是23岁，是讲台上最年轻的人。那时候我还不知道。那第二天早上，那然后那天晚上我们继续，那我想告诉你们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那天我听见所有的传道人都在传讲啊，基督的神性以及关于他的生命中行走，他的牺牲啊等等，那所有各种的事情的伟大的信息。但那天晚上他们带了一个黑人老人家上来，他吃脑后勺，那稍有一点的白头发，穿着一件又大又长的传道人的毛毡子的外套。那些老师呢，在天荣一领的长燕尾服。那可怜的老人家这样走了出来，我想，哦，这可怜的老人，这真是让人感到有点羞愧。我说这可怜的老爹，我说我猜他已经传道很久了。那他站在那儿，那我以前从未见过麦克风，我是个乡下传道人。那他们挂了个麦克风，你知道，那当时对我来说那是个新东西。那所以这老人家走到前面，他说亲爱的孩子们，呵呵，他说我今晚选的是约伯记里边的经文。那他说我离世界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他说吧，他们要去哪里。那里是众晨星一同的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我想这可怜的老人家，他讲到了日子快要到头了，他老了。那弟兄，他的讲道并不是像这样讲到在地上的事儿，而是回到了世界根基建立了大约1000万年前，他爬上了天空，穿墙了天上所发生的事儿。神的众子也都欢呼，那顺着各个的时期下来，驾着天边的彩虹而来，回到这里，回到前几年。那就在这个时候，他变得异常的兴奋，他叫道 Whoopee， 他跳到了空中，脚后跟都踢在了一起，说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你们这里没有足够的地方给我讲道了。然后他走下了讲台，像孩子一样。我心里想，弟兄，如果能让这么一个老人家这么样，那会让我怎么样的？我想要那个，那正是我想要的，也正是我的心里边渴望的。如果他能让一个老人家那么样的话，那正是我想要的。我说，哦，他们这些人的确有些东西。那天晚上我走到玉米地里，我想，那我最好把裤子压平整一点。我取下那辆的福特车的两个坐垫，把它放在一起，把裤子像这样来回叠好，那把座位放下来压着，把它放在天边的草丛里边，那就在印第安纳州的某处。那天晚上我躺在那棵老鹰桃树下面，我祷告说，神啊，无论用何种的方式让我在这些人眼中蒙恩，这就是我想要的。那不管是不是进信会的，这也是我想要的，那这是我饥渴的，我心所寻求的，这是我心里边想要得到的，那这种人是我一生都想要见到的。那在那早上我过去了，那没人认识我，你知道，如果穿着那条那泡泡纱的裤子，那穿了一件 T 恤衫，那没人知道我是个传道人。所以那我过去坐了下来，那我坐下时，一个黑人弟兄走过来坐在我旁边，那这边还坐着一位女士，那我就坐在那儿。那天早上我起来时，他们在播放音乐什么的。六个弟兄，那带着女儿出来，那吹小号。那我相信他名字叫做威瑟斯彭。那个女孩演奏了一首简直是最美的蓝色的加利利。我坐在那儿哭得像个孩子。那我就坐在那儿。那接着有个传道人上了台，名叫库尔茨。他说昨晚在讲台上，最年轻的传道人是一位名叫威廉布拉汉的，来自印第安纳州的杰逊维尔。他说我们今早请他来讲道。哦，天哪，我的会众啊，我想泡泡纱的裤子 T 恤衫，那我就这样缩了下来，那缩得很低，你知道。几分钟后，再等了几分钟，所有的再次走到麦克风前说，这里有人知道昨晚在讲台上那来自杰逊维尔的传福音的威廉布拉汉在哪里吗？那我们想着今天早上来给我们的传讲信息，请得到讲台上来。我把身体压得很低，你知道，压得很低。我想知道泡泡纱的裤子 T 恤衫，我坐得很低呢，不管怎么样都不想在他们面前站起来的，他们有些我有所知的东西，我只是静静的坐着。那那会儿直接打量着我，他说，嘿，你认识他吗？那必须得做点什么了。我不想对那个人撒谎。我说，听着，回去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我说，我就是他，瞧。他说，我还想着你为什么坐得这么低呢。我说，瞧， 我说你是传道人吗？他说山里先生。他说快上去啊伙计。我说不，我说你瞧，那我这么跟你说。我说我穿这条泡沙裤子 T 恤衫，我说我可不能这么上去。他说那些人才不在乎你穿什么的伙计，赶快上去。我说不，谢谢先生。那会儿说有人找到巴拉牧师吗？他说他在这儿，他在这儿。嗯哼，啊，他在这儿。哦，天哪！我站了起来，我耳朵都红了，你知道？我夹着圣经走上讲台，我看上去很羞愧的样子，你知道？我简直吓得要死。我走上去，我想，我昨晚我整夜都在祷告，求他赐给我恩惠。现在神让我要在他面前站起来，那如果我不起来，那我怎么能够得着恩惠呢？于是我站了起来，脑子里边一片空白，我害怕颤抖着，从来没，我不知道离那个用我那根线挂在那的麦克风有多近，我不知道该怎么站在旁边。然后这间大教堂里边的一切呢，你知道？那我说，各位，我不太了解你们讲到的方式啊等等。我说我只是我正从这里边经过，我不知道。我碰巧翻到路加福音，那个妇人在阴间举目远远望见拉撒路，那他就哭了。那我选了我的题目，然后他哭了。那我就开始讲，我说那个妇人在阴间没有教会，他哭了。我说那里没有孩子，他哭了。那里没有赞美诗，他哭了。那里没有神，他哭了。然后我开始了，人们开始尖叫，然后我哭了。那就这样下去。那首先是这样，那每个人都站了起来，然后一个哭了，又一个哭了。我知道了下一件事，我发现我站在了院子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每个人都在不停地称颂神，高声地喊着的会众尖声大叫。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我好像在某处失去了意识了。我现在知道，一个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大个子走了过来，戴了一顶释迦伦的大帽子，穿牛仔靴的走过来说：“嘿，你是传福音的吗？”我说：“是的，先生。”他说：“要不要来德克萨斯州帮我举行一场复兴会？”我说：“你是传的什么？”他说：“当然了。”我看着他那高跟的大靴子，还有那个大大的牛仔帽，我想也许穿着是没有什么关系。那接下来一个走过来穿那样的高尔夫球裤，他说：“嘿，他说我来自佛罗里达，他说在我们那里有很多的圣徒，那在教堂里边某地方。”他说：“我希望你来举行。”我说：“你是穿的什么？”他说：“是的，先生。”我想，哎，那我这个泡泡衫的裤子、T 恤衫在这里也不是那么过分，所以就开始观察他们的穿着。那他们有的穿了一件神职员的大衣，还有领子，什么的都有。那你知道，所以我想，那这没什么关系的。那然后有一位来自密西根州很北边的某个地方的妇人走过来，他是跟印第安人在一起的。他说：“我只是知道，当你讲到的时候，主告诉我，您跟他帮我一起来服侍印第安人。”我说：“等一下，让我拿张纸来，我写下那些的名字、地址，有那么一长串，那够我服侍一年的了。”哦，天哪，我高兴坏了，我从那里边出去。跳上我坐了福特车，沿着那条路，我竭尽所能的赶回去接俊威尔，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这边30，那边30英里，他加足了马力，沿着那条路，我飞一般的奔向接俊威尔。我跳下车，那我妻子，那他总是跑来迎接我，他说：“你怎么这么高兴？”我说：“亲爱的，你真是不知道，我遇到了世上最快乐的一群人。”他说：“哦，他们在哪儿？”我把整件的事跟他说了。他说：“瞧，让我给你看一样东西。那你不相信你的那这个传道人，那男朋友的瞧，那所有这些人都邀请我，那这一整串从德克萨斯到路易斯安那，到处都有，要我去给他们讲道，看到了吗？”我说：“我在外面的一棵樱桃树下祷告了一整夜，神告诉。”他说：“是什么？他们的行为举止怎么样呢？”我说：“不要问我，我说他们各种的举止都有。”那所以，他说：“哦，他说。”那我说，那他们叫我去，那我要把我的工作辞掉，那出去和他们一起传道，那离开我的教会。他说：“啊，我说你愿意跟我去吗？”神祝福他的心。他说：“我答应跟你一起去任何的地方，你去哪儿我都一起去。”那是一个真正的妻子，他现在在坟墓里了，但我很高兴。那我可以这么说，他的儿子，他和我的儿子站在那里听着，他的母亲是一位女王。我说。那你瞧，我说，那我说，那我们要去告诉我们的父母，我去告诉了我妈妈，我说妈妈，那瞧，我把那事儿告诉了，他说你知道吗？他说比利很久以前在肯塔基州，我们有你们所说的老孤星进信会， 那他们也曾经是那样大喊大叫吵吵闹闹的，他说那是真正发自内心的信仰，我说那是我一生所相信的，我说你真该去看看他们。他说的我相信神会祝福你的比尔。我说好的，于是那我们又去告诉 Hope 的妈妈。那在这期间他的父母已经分开了，我说那我们就告诉了妈妈，我说布伦巴赫夫人，我说我找到了那这些很了不起的人，就这样他坐在门廊上，你知道，那如果你在现场请不要生我的气。那所以他说他坐在门廊上讪讪的，他说威廉，我要让你明白，我绝不会允许我女儿跟那帮圣果人一起出去的。哦天哪，他说那帮垃圾，他说他永远也别想穿上一件像样的衣服了。我说那阿布伦巴克太太，这不是衣服的问题，我说问题是我觉得是神要我这么做的。他说那个瞧，为什么你不回到你的教会，你在那儿那又来听你讲道理群的会众，那你还能想着给自己找个牧师住宅什么的，让你妻子和孩子住进去，而不是把他拉出来，原来今天有东西吃明天就没了，那是我此类的事情发生。他说我绝不允许我女儿那么去做，那如果他真的那么去了，他母亲将怀着破碎的心下到坟墓里。那后不说妈妈你认真的吗，他说了我就是这个意思。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后不开始哭起来，我搂着他走开了。我说但是布伦巴赫太太她是我的妻子，她说但她是我的女儿。我说是的夫人。那我就走开了。那她看着我，后不看着我，她说比尔，那是我妈妈，但我要跟你一起去。瞧，我说神祝福她的心，她说我会跟你一起去的。我说亲爱的，我说我想我是两头为难，那我说我都不想伤害他的感情。他说我说如果他出了点事那可怎么办，那你会忧虑一辈子的，那会伤透你妈妈的心。我说也许我们可以把这事推迟一阵子。朋友们，我正是在这里迈出了我人生中最糟糕的一步，就是在这儿我们把这事推迟了。在这之后呢，大约几个星期一些事情开始发生了，那后来洪水来了。那你们知道，首先是我妻子病了，人家那件错事，比利也病了。在那之后，我的小女儿，那比利的小妹妹，那和她只差11个月的沙伦玫瑰，那我想给她取个圣经的名字，做不能称为沙伦的玫瑰，所以我叫她沙伦玫瑰。那我给她起了那个名字，她真是个小可爱可爱的小家伙。首先呢，知道洪水来了，她得了肺炎躺在那儿。那我们的医生山马德尔医生，那咋的，他对我来说是位弟兄。他看起来说这比尔他病得很重，他说他不要上床睡觉呢，当时正值圣诞节，他说今晚你不要睡觉，也整晚都要给他喝橙汁，让他今晚至少喝2加仑来退烧，他已经烧到105华氏度了。他说那你必须马上给他退烧。我说好的。那我做这一只给他喝了一整晚的橙汁，但是早上他烧得略轻了一点，那妈妈来了，他根本就不喜欢二代医生，他喜欢城里的另一个医生。他说要带他回家，那这房子边没有供暖设备，那就没法住。我说我宁愿问问阿德尔医生，那我们该不该带他回家。他说他都没有足够的判断力，那知道如何从雨中进到屋子里来，我什么都不会问他的。他说我找一个好医生，你问。我说在那瞧，那我们不该，我们那我给阿德尔医生打了电话，他说别人你不要动他，他说如果那么做那会杀了他的。他说现在是0度以下的天气，在那么冷的天气带他出去，跑到那种地方去给他换房间，他说你不要那么做。那当然问题就在这儿，那我打电话给他，他说不管怎么样他都会这么做的。我说那我就不再管这个病例了，比如我爱你如同弟兄一般，但你知道的，我必须离开这个病例了，把他交给鲍德温医生了。那我说了，医生那你知道我的情感在哪，但是我那我过去跪下祷告，我去了教堂，我开始祷告时我眼中好像有一块黑布从我面前滑落下来，我走过去的时候我想他永远不会从床上起来了。他们都说别人你想多了。那我说同一个东西的洪水这件事上就出现过，我说现在同样的东西又告诉我怪妻子的事儿。我说我相信他不会从床上下来了。那他说我相信那是那妻子，那只是那样的感觉而已。哦天哪，那过了一阵子我永远忘不了他那个样子。那疾病持续了那一段时间，然后他病得更重了，越来越重。那终于洪水来了，那我在外面参加了一个救援队，我有一艘快艇，那我试图把人们转移出去。我记得有一天晚上他们把他带到了医院，然后把他送到一个那政府的一个地方。 那他跟两个孩子都病了，那病得很重，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要命的夜晚。那夜的防洪堤被水冲破了，我听到切斯特街传来了一声尖叫，那我有一艘快艇，我把船开过去，想把一位母亲从那里边救出来。我刚把他救出来，他就晕倒了，我把他救出来放到船上，当时大概是11点左右，我把婴儿放在那儿，那当我把他送到耳边时，他开始尖叫，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在身边有个大约2岁的婴儿，那我以为他的意思是在那个地方还有他另外一个婴儿，然后我就回去试着找那个孩子。我把船卸在门廊柱子里边，当我进到房间想四处那寻找婴孩时，我听见下面的房子倒塌的声音，那我就赶紧跑下去跳进水里，抓住我的船尾，那拉开的气温在零度以下，那下着雨夹着雪，那我拉绳子上了船上，那浪打在船上，那把我卷到了水流中间，那去到了河里。那我再次回到船上时，发现了船无法启动了。那你们老一辈人都知道，那个旧的绳子呢会拉动船舷外的发动机，在这顶部有个旋转的装置，那我又拉了又拉还是无法启动，在我面前恶骸瀑布正在咆哮。哦，弟兄，违背者的道路崎岖难行，你永远不要想去那么做。那我拉动着绳子，那船却不启动，我又拉了次还是不启动，我竭尽全力的我俯身跪在船上，我说神呢、啊、再过一会儿那我就会沉到那瀑布底下去了。那他们咆哮着冒着气泡，那大水绵延几英里。我说我生病的妻子，我还有两个婴孩躺在医院里边，我说求求你的亲爱的神呢、啊、启动这台马达吧。我想着那句话，我永远不会让我的女儿和那帮垃圾一起出去。我怀着对每个教会都应有的尊重这么说，我现在发现在称为垃圾的人其实是最优秀的人，完全是的，绝对是的。我拉动着马达的瀑布不停地在我耳边咆哮，我又拉了一下，那过了几分钟它启动了。我把船赶紧开回上游，那我加满油，那我一直在那些瀑布的边缘打转，那几乎到了西尔巴尼那才登陆。那我再回来跑回医院看看我妻子在哪儿，那洪水就把医院冲走了，那医院不见了，我的妻子在哪儿呢？我的孩子呢？我又湿又冷，我跑出去遇到了威克利少校。那我那连弟兄刚刚离开某个地方，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我想你是跟乔治弟兄他们一起出去的。我遇到了乔治弟兄，那是我生命里边最后一次见到他。他搂住说：“威克利弟兄，我全心全意。”他是个归信的灵媒。他说：“我全心的爱耶稣基督。如果再见不到你了，我会在那个早晨再见到你的。”我说神祝福那乔治，他就去了。他当时正试图在某个地方找到连弟兄，因为他在城里。那然后那我试图找到后埔，我找不到他。有人说哦，那群人没有淹死，他们都上了一列火车去查尔斯顿了。那我就跳上了我的车，开始奔向查尔斯顿。在我去的时候，后面的那条小溪已经成了长达5英里的水域。那他们就有人说，那不行，火车开到一半的地方就被冲下了栈桥，他们全都淹死了，就在那个桥架的下面。那他们是坐着运牛的车去的。那我的妻子，他的父亲是铁路上的一个头头，那他的女儿患有双侧的肺炎，两个小孩也患有肺炎，躺在装牛的车上。那雨夹雪一路的吹着，又在水中被冲刷。那我告诉你弟兄，那这里有一大堆的事情，当神呼召你做事时，不让任何人挡在你的路上，你只要把神放在第一位。那我试图找，我找不到路，我开着我的快艇试图驶向查尔斯顿，我甚至不能接触到水面，那旋风会直接把我挡到后面。我以为我是很好的船夫，我试了好几次，几乎忙到了破晓，一点也没有成功，一切都结束了。那后来我在一个房间里发现自己坐在外面的一个小岛上，那我独自一人坐在那3-4天，那人不得不空投一些东西给我吃。我很长的时间的思考那些人到底是不是去拉去了，我是该在意某个女人还是该在意神所说的。无论是谁，你们都要听神所说的。那在那里过了一段时间，那我涉水过去后，那水位降了很多，那我要去看我妻子在哪儿。他们告诉我她在查尔斯顿，那我到了那儿她不在那儿。那最近刚去了荣耀中的老黑尔上校到楼中说，那我们去火车站吧。那当我去到那里时，我的心都碎了，我哭着我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我在想着，哦，那孩子们可能就躺在那里边，是冲到了远处某个地方的某个灌木丛里边，我妻子可能躺在那儿。哦，我哭泣着，我祈求着，我忏悔着，向神诉说。那亲爱的朋友们，我相信如果我当初继续走正确的路，和那群相信超自然的人在一起的话， 神的天使就会来向我启示那些事，因此而进入荣耀的人会多出千百万。那瞧，这正是我日夜奔波的原因，而我从不因为全力以赴而担心，因为我必须赎回时间，我必须得这么做。所以当我那最后有人来找到我，他说哦不，他们没有淹死比利，我知道他们在哪儿，他们在印第安纳州哥伦布的浸信会的教堂里。那他们把我带到那儿，在那晚上我跑过那个大厅，我声嘶力竭地喊着，我不在乎谁听见我的声音，我说 Hope 亲爱的你在哪儿。我一路穿过那里，所有受灾的群众都躺在那小床啊悬挂起来的毯子上。我碰巧看向前方的镜头，说我看见一只骨瘦如柴的手向那样举了起来。我赶快冲了过去，穿着双靴子扑倒在地，帽子扔掉，我注视着我的心上人躺在那儿，他快要死了。在我找到了之前已经过了大约三个星期或者更久了。他的手向上举起来，他的脸颊凹陷，他的眼睛深深地陷了进去，我把手放在了身上。那时候照我看起来很糟糕，比尔，我说亲爱的你看起来挺好的。他说亲爱的现在不要再这么跟我说了。我说哦神啊，求你怜悯。我说孩子们在哪儿？他说妈妈把他们弄到隔壁那儿去了。我说比利还活着吗？他说是的。我说沙伦还活着吗？他说是的。我说我感谢神，我说我听到了妈妈的消息，妈妈还活着。他在别的什么地方？我说从广播里边听到了，他们到处打听不到你的消息。我说哦亲爱的。他说，我说我感觉有人拍拍我肩膀，我抬起头，那时候看起来很聪明的人，他说是布拉姆什么？我说是的先生。我走了过去，他说你是沙马尔德医生的朋友吗？我说是的。他说关于你的妻子，他说我告诉你我是这儿的医生。他说我告诉你你妻子得了急性的肺结核，他只能活几天了，说他已经不行了。我说不医生，不是这样的。他说我是这样的布拉姆什，是的。我说不可能的医生，你说的。他说是的。他说要是你孩子们能挺过去那就很幸运了。他说我也在照看孩子们。我说我神的怜悯。他说他不要在他面前崩溃了。我说好的先生，好的。我说非常感谢的。我说山姆医生在哪儿？他说不知道他在哪儿。我说谢谢你医生。我说那让我回到他身边，那我要尽量多陪陪他。我说我不会崩溃的。我焦虑地走过去，那我看着他那双漂亮的黑眼睛深深地陷了进去，那他的头发，他的额头，哦，我看到他要走了。我看着他，我说 Hope 亲爱的，我说你看起来没事的。他说哦，也许神会怜悯我让我活下去一片。我说希望他这么做亲爱的。那所以几天后，那把他从那里弄了出来，把他带到杰弗逊维尔的家里。那他病得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越来越重，两个孩子开始好转，但他病得更重了。那又过了阵子，那哈尔莱医生竭尽了所能，他派人到路西菲尔去找肺结核的专家，那带他过来。专家说那你们有气胸机就好了。我就借了钱买了一台气胸机，我们给他治疗。那你们知道什么是气胸吗？那他们会尽量使肺塌陷下去，你知道那会抓住他的手紧紧地抓住，这样他们就可以钻个孔排空肺里的东西。如果能再重来一遍的话，绝不让他受那种的罪了。那就是这样，那么尝试着但他们在努力挽救他的性命。最后我们带他去医院拍了 X 光，那这一刻还是来了，结核性的肺炎从他的左肺冒出来。他说你只有几天的时间了，布拉姆士，这世上就没有办法了，他就要死了。我说全能的神呼召他要去交账了。哦，我怎么能够承受得了那个？我怎么能够相信那个呢？那我怎么能够做呢？我往下看着那个躺着的小沙伦玫瑰，一开始在吃奶大约十个月大的婴儿，那这里是大概18个月大的彼得保罗小家伙。那他们没有母亲了，只剩下我。我说我能做什么呢？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个。我走在地板上，我哭着，我做了一切。那我告诉你弟兄，当神对你说话时，你最好再一声照他的吩咐去做。我来回地走着，最终那个时刻还是到了。那我在外面的车里，我听见他们叫我说必须马上去医院，我妻子快要死了，说了马上就要走了。我飞快地奔向医院，我甩掉外套跑上台阶。那当我永远忘不了阿德尔医生那个精干的小伙子，他从房间里边走过来，我们一起钓过鱼，一起打过猎，一起睡过觉，我们是知心的密友。那他是个专科的医生，他低着头沿着走廊过来，他碰巧看见我站在那里，眼泪从他脸颊上面流落下来。他走进了一个房间， 我飞快地跑过走廊，拉开门，他搂着我，他说 Billy， 哦，他拍着我，我说怎么了医生，他说 Bill， 我真是没法跟你说，他说出去不让护士告诉你，我说别这样医生，到底怎么了，他说他走了，我说他没有走医生，他说他走了，我说医生你跟我去病房好吗，他说 Bill 我做不到，他说 Hope， 那我们怎么，说他就像我的姐妹一样，他说我不能进那个病房，这里就是护士走了进来，他说布拉姆斯这里有些药，那我向你把它吃下去，我说我不要你的药，他说我出去去了病房，他说我跟你一起去，我说不让我一个人去，我说我自己进去看的，我走进去，我说他走了吗，他说了，我想他是走了，他说二代医生几分钟前离开了，他说无计可施了，他已经走了，于是我打开门走了进去，那我看见他在那儿，他张着嘴闭着眼睛躺在那儿，他的身体瘦的大概就剩下100磅了，还不到100磅，那就像这样，我把手放在他前额上，那我的手仿佛粘在那儿一样，我说 Hope， 亲爱的，你能回答我吗，我说你愿，我说你能回答我吗，亲爱的，我说你能再跟我说说话吗，我说神啊，我知道我错了，但能不能让他再跟我说说话，主啊可以吗，求你了，让他说句话，就这么祷告的时候，我一看，我就算活到100岁也绝不会忘记那一幕，他那双黑色的大眼睛睁开了，他看着我，他示意我低一下，我看见了，我说亲爱的你还好吗，他说别人你为什么叫我，你为什么叫我，我说你什么意思，他说我是如此的轻松，他一直在承受如此巨大的痛苦，我说亲爱的你说轻松是什么意思，他说Bill 你知道我要去了对吗，我说不，他说我要去了，他说 Bill 我一点也不介意，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去了对吗，我说不，他说 Bill 你记得那天我们去找妈妈谈到的那群人吗，我说我知道亲爱的，他说我不该那么做的，哦，那简直把我的心都碾碎了，现在就是护士跑了进来，他说布拉姆斯你最好吃下这个药，我不想让护士失忆，握着护士的手，他说 Louise 那么多跟得很熟，他说 Louise 海尔，他说我希望你结婚时能有一个像我丈夫一样的丈夫，他说的对我太好了，他说我希望，那 Louise 实在受不了了，他放下药走出了病房，我说亲爱的你要走了吧，他说我正在被带回家，比尔，他说我穿白衣的人站在我的两边，我正走在一条美丽的大路上，他说那里真是很平安，有大的棕榈树，就像在东方一样，大鸟们在树与树之间飞翔，他说那真是个非常美丽的地方，你知道我怎么想的吗，我认为当他要走的时候神让他进入了乐园，他说皮尔你知道我们从领受圣灵以来一直在谈论的那个信仰吗，我说是的，他说永远不要停止传讲那个，他说持守住的，他说那个就是了，我说亲爱的我要是早听从了，他说是的比尔，他说你瞧亲爱的，他说我很快就要走了，但记住我们所领受的那奇妙的圣灵，他说他正带我穿越那边，就答应我一件事亲爱的，你永远不要停止，永远不要放弃，要永远忠实的，他说死亡是很奇妙的，我说我会的，他说有几件事要你答应我的，我说什么事亲爱的，他说你记得我们在路易斯维尔的时候那里要去打猎，你想买那只带二口径的步枪吗，我说记得，他说当时凑不够$300的付定金，我说是的，我非常喜欢步枪之类的东西，那个说的对我来说那是一种运动，那种消遣，我说 我说我记得。他说亲爱的，我一直尽力把硬币什么的都攒起来，我给你买了一支枪。他说等我走了之后你回家，就在人最穷睡过的那张旧折叠床上，说就在那上面，在报纸的底下，你会找到我攒的那些钱的。他说那是我从你给我买衣服还有其他的东西的钱里边省下来的。他说这样我就可以有足够的钱给你买下那支步枪来支付定金了。女儿不会知道，但我在那边查看，看到那堆用5分1毛钱的硬币攒起来用来买步枪的2.7块美元时，我的心情是怎么样的。他说还有一件事，他告诉我一次我给他买了一些的丝袜，我不知道怎么买丝袜，我把他说成了袜子，结果买错了。他告诉我那我买错了，他就把那些的袜子给了我妈妈，因为他穿的不是那种。所以他说的还有一件事我让你答应我的。我说什么事？他说你不要独身一人。我说别这么说了，求你了，求你别对我这么说了，亲爱的。他说别人瞧，他说天上那不会有婚姻嫁娶了。他说我留下了2个小孩子给你。他说我并不介意离去，但我不想离开你。他说不想离开彼得保罗还有沙伦。他说但是贝利，那你要将他们抚养成人，而你在传道施工中，那他们就会跟你四处的奔波。他说你去找一个好女孩，领受了圣灵的好女孩，让她接替我做母亲的位置。我想到一个22岁的一个女人像那样的一世，我无法答应她。我说亲爱的，我这个真的不能够保证，我真是做不到。他说你不会让我不开心的去吧？我说不，我说我会尽力而为的。他说比尔，那我想他们要回来了。他说不要以为我疯了，我没有。他说那我感觉到他们正在靠近我，他们来接我了。我往后退了一步，我看着他，我说亲爱的，如果你要走，好的，我会把这尸体抬到胡桃岭的墓地，我堆一个坟墓把你安葬在那里。我说然后如果耶稣在我走之前来了，我会在某处的施工场上来传讲圣灵的福音。我说如果我睡了，我会埋葬在你的身旁。我说小亲爱的，这是我跟你的最后一次的约会。我亲爱的，我说到了珍珠般洁白的大城，从天上的神那里来到，那日月一同立在那里变黑流血。我不相信基督徒会死的，你无法向我证明一个基督徒会死。耶稣基督的血带走了罪，不是遮盖罪，信徒会去到神的面前。我说亲爱的，如果那天我睡了，那如果我醒着，你会先来，因为那些在基督里死了的人要先复活。我说你就赶快跑到城门边，我说在你看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来的时候，我说你用最大的声音高喊我的名字，说 Bear Bear， 大声的喊。我说我会在沙伦和贝利来把他们聚在一起，在我们进去之前我会在城门口见到你。他抓住我的手就紧紧的握着，我俯下身，我吻别了他。在他被接走时，他天使般的眼睛再次抬起来看着我，他说我会在城门口等你。神把他宝贵的魂带入了荣耀中。我站在那儿，我向下看着，我亲爱的走了，我的心被抽空了，我还能做什么呢？我离开那里回到家，把他的尸体带到了殡仪馆，那么给他做了防腐处理。然后回到家，我想睡觉，但我睡不着。过了一会儿，一个人敲我的门说 Billy。 我说是的。他说不想告诉你这个消息。我说但是弗兰克林兄弟死的时候我就在他旁边。他说不是这个。他说你的孩子要死了。我说谁 Billy？ 他说不，是沙伦。我说不可能。他说阿德尔医生刚来接了他，带他去了医院，他得了结核性的脑膜炎，没有任何的机会了。他们说过不了多久他就会死了。 这本来是非常健康的。我飞快地冲到外边，但不得不抓起我，让我坐到一辆雪佛兰卡车上。他跟他的儿子，我简直无法控制自己了，我的心都碎了。我去了医院，进了医院，那里坐着护士，他说：“巴拉莫什，你不能进去。”我们把他送到隔离的病房了。他说：“能把同样的病传染给彼得保罗的，他说不能进去。”我说：“必须得看我的孩子。”他说：“你不能进去，巴拉莫什，这是急性的脑膜炎，他从妈妈那里被传染的疾病进入到了脊椎里，现在快要死了。”他说：“如果你进去，把这个带给别人，你的儿子，那病是很危险的。”他说：“你不能进去。”他说：“你到房间里去。”我进了房间，当他关上门时，我伸手从门后走了过去，走到了那个地方。那是个条件很差的医院。我看着呢，他们在旁边放了一小卷布，那么称之为小蚊子条，那苍蝇都进到了他的眼睛里。我下了地下室一个隔离病房，我走进去看着我的孩子，他躺在那儿，我的心肝宝贝儿，他蓝色的眼睛，他向上看着我，这小腿儿，肥嘟嘟小腿儿，系着三角巾，他躺在那儿的时候，这小腿上下踢着蹬着，像是在痉挛一样，这小手好像在向我招手。我说：“沙伦，你能认出爸爸吗？”那小腿却开始颤抖，他受了那么多的苦，甚至是蓝色的眼睛都已经成了对眼了。我说：“哦天哪，我想到这我接受不了看见一个对眼的孩子。你知道有时候神必须取一朵花把它压碎，使它散发出芬芳。”每次我看到一个对眼的孩子，我都会想到那个情景。每个孩子神都医治了，无一例外。然后注意到他的眼睛像这样动着，我想：“哦神啊，我伏伏在那，我说：“神啊，求你不要带走他。”哦神啊，你啊，我说：“把我带走吧，让我去死吧，我是那个违背你的。”神知道如何进到你的心里，是的，他知道。我说：“主啊，我才是那个做错事的人，不要取走我的孩子，取走我吧，主啊。”我亲自躺在那边的太平间里，你要在这带走我的孩子，求你不要那么做，主啊！我侍奉你，我为自己听从了别人，却没有听从你，我感到羞耻。主啊，我再也不会那么做了。我要为你而活，我会做你要我做的一切。但他们那些不是什么逆流，他们不是垃圾。我说我会去的，我们再也会被称作圣国论什么的。他们可能会那样笑我。主啊，只要让我的孩子活下去，我必侍奉你，求你了。我向他祈求着，我往下看。就在往下看的时候，一块黑色的布落了下来。我知道没有希望了，我知道跳走了。我这样看着他的小腿儿，他开始张开，他的眼睛成了对眼。我说：“沙伦，你认识爸爸吗，亲爱的？”他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我手放在了头上。在这时，撒旦靠近了我，他说：“你现在信靠他们。”我按手在孩子身上，我说：“神啊，你把孩子赐给了我，现在呢，把他从我身边取走了，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说：“神啊，我不能否认你，我不能说你不公义，这一切的刑罚都是我应得的。你仍然是公义的，我仍然爱你，我仍然全心的侍奉你。”我说：“主啊，主的孩子，我求过你了，我竭力想让你留住他，但尽管如此，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旨意成就。”就在那时，我感到我属人的力量在流逝，我的身体瘫倒在地上，我扶着床边，神的天使来取走了他幼小的魂，把他带到了他母亲那里，我们取走了他小的身体，把他放在了母亲的怀里。我就在那里，我看着，哦吼，他把他带到墓地，把他下葬了。有工会的传道史密斯弟兄站在那儿，在他的葬礼上面讲道，走到我说：“我捡起几块泥土，把土撒在棺材上，说灰归灰，尘归尘，土归土。”我的心也跟着下去了。我的心肝宝贝儿，后来病了保罗病了，18个月大，躺在死亡的边缘。上次看到他的妈妈时，他下来坐在院子里边，戴着那个旧的棒球帽，而正被那放在救护车上， 挥着皮包骨头的手说，我的宝宝，我的宝宝，小小我坐在院子里，我对不起，我沿着那条街行驶着，别离在我妈妈家，看一道我也不知道，我的母亲在这里去了，就是去向死亡，他就试图透过救护车的窗户朝院子里的孩子挥手，那可怜的小家伙，我往下看，他埋葬了他，那些树林里面似乎有低声细语传来，好像我听见他的声音在说，在河彼岸有一土地，我称之为永恒美地，我完全的信心方可到那地，我们一个一个进去，在那与不朽者同处，在那么敲金钉时为我为你，不久前的复活节我带别人去墓地，放了一朵花在他的坟墓上，小家伙抱着花，我走过去走到母亲的坟墓那里，当时正是破晓的时分，我看见的小家伙跟我一样摘下了帽子，我把花放在母亲还有婴儿的坟上，我们开始跪下来，我搂着他，我说儿子，我说对你，我就像是又当爹又当妈一样，那好几年了我一直单身，我把这小奶瓶装在我的外套里边保温，晚上把奶瓶放在枕头底下，丈夫就能够用脑袋给他的牛奶保温，我说我已经尽我所能的把他养大成一个好孩子，我说妈妈跟妹妹就躺在这地上他们所来自的尘土里，亲爱的儿子，越过这幔子，在耶路撒冷有一个空的坟墓，他们那些在基督里死了，有一天他们会从坟墓里边出来，那小家伙抽泣着，我们跪在坟墓前祷告，我记得在这之后不久，我想再去上班，我想回那里没有像家一样的地方了，如果你的家被拆散了，永远没有地方可以取代他的，我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平安，有一天我甚至准备要自杀了，等我走进房间时，我真的再无法忍受了，我爬了上去，爬到高压线上，我爬到电线杆上，那天早上我在那儿，我唱着在远山耸立着古老的十字架，这时我刚好一看，那个电线杆上的横梁交叉着，我绑着安全带来回的晃动着，我的身影在电线杆上映在山坡的那一侧，看上去就像十字架一样，那我想到睡的是我的罪把它挂在那里的，我望过去，我说神啊，我再也受不了了，我说杀了玫瑰，亲爱的，我今早就来看你了，我摘下了手套，我是个驾驶员，你知道，我戴着那2300伏高压的手套，我脱掉了橡胶手套，在我身边2300伏的初级高压电通过，我触摸一下就会电碎你身体内的每根骨头，我说亲爱的沙伦，你听到我说话了吗？今早爸爸要回家来看你了，然后我脱掉那只手套，我说神啊，这是个懦夫的行为，我走在路上经过他，像往常一样，像绅士一样，我摘下帽子，我说你好女士，他说你好爸爸，我说爸爸，我说我跟你一样大，我怎么可能是你爸爸呢？他说爸爸，你只是不知道你在哪儿，他说这是天堂，他说我哥哥彼得保罗呢，我说这是什么，他说爸爸，我在地上身体上沙伦玫瑰，我说沙伦，你现在是不是女士了？他说是的爸爸，在这里不会是小婴孩的，我们都是同样的年纪，他说妈妈在等你呢，我说你妈妈在哪儿？他说在上边你的新家里，我说新家，我说我没有家亲爱的，我说伯纳家族的人没有家，他们都是流浪汉，他说那爸爸你在这里有一个家，他说你往这个方向走，我望过去，那看起来像是一个山坡，那里有一栋的大的房子，是的光辉从四周照过来，他说妈妈在上面等你爸爸，他说我还要等彼得保罗，妈妈想见你，我就开始向这跑上台阶，那让我上去时，那他像往常一样就站在那儿，不再是生病的了，他的美丽的黑发垂在肩上，他用那双闪烁着光的漆黑的眼睛看着我，他身穿白衣，他伸出双臂，他说比尔，我飞快地跑过去，我扑倒在了脚旁，我握住他的手，我说亲爱的我不明白，他说起来吧亲爱的，我站了起来，他说你瞧，我说我看见沙伦了亲爱的，她是个漂亮的姑娘了， 他说是的，那是的。他说他在等 Billy。 我说 Hope， 我不明白这些。他说我知道你不明白，但过不多久你就会醒来的，那时你就会明白的。他说 Billy 快要把自己伤心死了。他说不要为我跟沙伦担心了，我们过得比你好多了。他说一切都会好的，他说你只要继续做你所承诺的。我说 Hope 无法理解这一切。他说你坐下来吧。我一看那里有一把大莫里斯的椅子，我看着呢。他说你记得这个吗？我说记得。有一次当我讲完道，那我每天白天上班晚上讲道，回到家那想有个休息的地方，我把一把旧的莫里斯的椅子，说花了15美元买的，我付了1美元的首付，然后每隔一周再付1美元，我付了5-6美元后那就再也付不起了。那一天当我回到家，他告诉我那我讨债的来了，我们付不起了。那他们，我只好让他们把椅子拉回去了。那是我们家里唯一件值钱的家具，我们就付了大约1/3的钱了。那天晚上当我进了家门，他是很可爱的人，那他给我烤了一个樱桃馅饼。他知道那我真是喜欢吃樱桃馅饼，他给我烤了一个樱桃馅饼。他说呀，小男孩去挖了一些钓用的虫子，我们准备要去河边钓鱼，他把这些安排都告诉了我。那我知道出事了。晚饭后他说，别人现在我们就去河边去吧。他不喜欢钓鱼，但他知道我喜欢，所以他说我们到河边去吧。我说亲爱的，今天发生了什么？他说没什么。我就看到他的大眼睛里边的泪水，我知道有什么事出事了。我说我们去前厅吧，我觉得出什么事了。那我已经跟他们说了让他们过来拿，所以他们把我的椅子拿走了。当我走到门口时，他看着我用胳膊搂住我，他说 Bill 我尽力了亲爱的，我试过了。他说那不行。我说不用了亲爱的，这不是你的错。那总有一天那事情会不一样的，那总有一天神会开一条路，我们会有把好的意思的。那你不相信你们？他说我希望我们能有 Bill。 就在这时，在这个梦中，他指着那把大椅子要他看着我。我说那你还记得那把椅子吗？他说记得。他说亲爱的，他们绝不会来拿走这把椅子了，这把椅子已经付清了，他们绝不会来拿走这把。哦，我的基督徒朋友，我知道在天那边，在遥远的某处，都是彼此的生命在明天消融时，我知道在河那边我会有安息。我在那里有一把椅子，我有一个家，一个地方。我全心的爱他们，我真正全心全意的爱他们。我这一生所犯的那些可悲的错误，愿他们成为你们的垫脚石。我的时间过去了，那你们是否愿意这么做？如果也从未与神和好，那你意识到有一天那也许你的经历并不像我一样，我希望不是的。但记住，这些每个被朽坏的人终有一天要在那边面对神。我记得我在他嘴唇上给了他最后的一个吻，有一天我会在那边遇见他，就像我站在这里一样的肯定。神的恩典拯救了我，日复一日的保守着我，我活着。所以你们不久前，到一两年前，有的人对我说，布兰弟兄，在这世上当你在家的时候被人们蜂拥而至，当你在外面的时候你有聚会，你什么时候能够休息一下呢？几年前你们看到书后面的那张照片，不会认为那是同一个人的。在我第一次大型聚会结束后回到家，连我的孩子都害怕我躲开我，我的头发几乎都掉光了，我都变得秃顶了，我的肩膀也塌了。有什么事发生了？出了什么事？那是因为神意象的启示那向下运行，我知道每天都在消耗着我的生命。那天我站中剃刀在刮胡子，我在那里看着，我想，哦伙计，就这么几年怎么把你变成了这个样子？但总有一天，当我渡到河的那个边时，事情就会不一样了。我爱你们，我来到印第安纳州哈蒙德这个地方是要尽我所能的来帮助你们。我在这里跟你们一同祷告，我在这里尽我所能，你们看见我用我的全魂努力让你们相信耶稣基督。在那荣耀的日子，都上到的面前时， 我会回头看，看到整个这一大群人站在那里，我会说主耶稣啊，这是我能做到的最大的程度了。都会听见他说我忠心良善的仆人做得好，进入主的喜乐中，那是我期望有一天我会去到的地方。有一天当一切都结束时，我会完成一切，我们站在他面前，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啊，当我回顾过去，当我在这边努力直到今晚有一场聚会，我意识到我必须尽我所能全力以赴的来服侍这群会众。当我回想这段人生旅程时，所有的悲伤、心痛、饥饿、错误，神呢，或许今天有两个年轻的男子坐在这儿，或一个年轻的女子刚好走到人生的十字路口，可能有些男人女人度过了生命大部分的时间，却从未接受过你。当我走到我所爱之人的坟墓那里时，我何等的感恩。我知道你就像一粒麦子落进了地里，在那里有一个不朽生命的胚芽，当人子再来的时候他也必回来。当神的儿子将他的公义照在地上时，我的小沙伦玫瑰会复活。那当我把他搂在怀里时，我说亲爱的宝贝儿，神最清楚，你知道我没办法照顾你，他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也许你本来会去到这里的一些路边的酒馆或什么的地方，像那些摩登的女孩那样，他带走了你。那我知道你现在在哪，宝贝儿，你跟妈妈在一起，总有一天爸爸回来的。哦，神啊，作为你的仆人，我今天祈求你，我祈求如果这里有人此时此刻还不认识你，那他们愿意说现在，说想绕过所有的这些麻烦，那我要接受基督做我的救主，我要被他的灵所充满，我要为你而活。说如果这里有哪对还不认识你的年轻的夫妇，我祈求这将是他们做出决定的时候。父，我求你应允，主，求你原谅我哭得像个孩子，我只是在回忆往昔那些何等悲伤的日子，那些的汗水、泪水、劳苦、痛心、死亡和饥饿。神啊，愿你的灵现在向先人的心传讲和平。在我们低头的时候，如果在这会堂里边有人此时此刻想要成为基督徒，也是不愿意去说说巴拉弟兄，我相信神听你的祷告，我希望你为我祷告，我现在要接受基督。神祝福你，你那个在这更低层的地上的人，还有其他人想要接受基督做个人救主的，想在祷告中蒙纪念，相信神听我的祷告的，那你愿意上来吗？你愿意先去举手了吗？在我左边的看台上有没有哪个罪人愿意接受基督的？如果你看见了神的神迹，知道神回应我的祷告，你现在是否愿意接受的做你的救主？愿意相信吗？我只想在祷告里纪念你们坐在上面的所有人，愿意举起手来吗？你们可能都是基督徒了，我不知道，神知道你信，我爱你们。在后面看台上的，如果那里有人想说巴拉弟兄去纪念我，我是个罪人，请为我的得救祷告，你愿意举手吗？神祝福你先生，我看见你的手了。神祝福你姐妹，我看见你的手了。那右边楼上的，你们愿意举手说巴拉弟兄请在祷告里纪念我吗？那我相信神会垂听你的祷告。那里我，如果你是个罪人，你想要接受基督吗？神祝福你，我看到你的手了，姐妹。还有谁？我看见你的事的，还有你年轻的女士，我看见你的，在我右边看台上的，你们愿意举手说求你纪念我？神祝福你先生，我看见你的手了。那中间的，那右边过道上的，你们在我们经过时举手，那这边的罪人举手，那这条过道上的，你们愿意举手吗？如果没有，那我就去左边的过道，那这是你跟神之间的事儿。那在左边过道上的罪人，你们举手说巴拉弟兄，如果你愿意请在祷告里纪念我。我左边的，你们愿意举起手来吗？ 好的，在左边看台上的你们愿意举手吗？神祝福你，你是刘许多人坐在那，神祝福你们所有的人，都原来站在会堂后面的那些的人，你们今天是罪人，是否愿意说伯南弟兄前的祷告来纪念我，我想成为一个基督徒，我真的相信有一个天堂，我的生命中也有过难处，我现在要接受基督做我的救主，好说里面来发出生命的胚芽，成为一个新的生命，你是否愿意去说说请纪念我。好的，现在所有希望在祷告中蒙纪念的人，当我们为你们祷告时，你们愿意站起来吗？作为一个见证，难道在你面前给我做见证的，我必在我父还有众圣天使的面前给你做见证。没错，那想到处都人站了起来，那包括看台上以及会堂各处的，那想要在结束祷告中蒙纪念的，你们是否愿意站起来说，伯南弟兄，我想要在这个祷告中被纪念，而耶稣基督。太好了，还有人吗？还有吗？没错，那太好了。哦，很高兴看到你们这么做，妈妈带着小宝贝儿，神祝福你姐妹。我想知道，我在想，你们知道我想做什么吗？我想跟你们握手，我很想跟你们握手，在祭坛上跟你们一起祷告。我想知道，当音乐弹奏的时候，音乐响起的时候，我们在低声的唱着，几乎要听劝，现在心中。我想知道，那你们在下面的，你们是否会来到祭坛这里？你们愿意从楼上下来到这里来？那我站在这里跟你们一起祷告，就在这里。那在你们面前，那可以按手在你们身上，你们愿意这么做吗？你们现在想接受基督做你们救主的，那我想来看一看。那后面的姐妹，如果你们走上来，我很乐意跟你们一起祷告。如果你们能够上前来，没关系，那神祝福你们太好了。那从楼上下来，那你们那现在就到这里来，我们要那耶稣来听我们。哦，何等的奇妙！几乎有听劝，现在心中，几乎有听劝，接受基督。似乎有魂在说，圣灵现在请去，等到某日方便我在求你。那瞧，总有一天神要使你眼中的光暗淡下来。哦，必死劝，你现在不愿来吗？如果你相信神垂听祷告，你不愿意过来站在这里，在他的面前来承认说，现在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做我的救主吗？你不愿意来吗？这是何等奇妙的时刻，那真是要罪人们上的何等好的时期。那看看他们现在聚集在这里，一个老式的祭坛呼召，这个奇妙不是吗？那人们心中也有足够的东西能够迸发出来，那不管众人那变得有多么的僵硬，那圣灵依然在运行，在他们心中爆发，把他们带到祭坛上来。多少人知道那首歌，哦，为什么不是今晚，那你们听到过吗？那很多人都没听过吗？那好了，冯琴现在给我们起个调吗？那为什么不是今晚，你知道这首歌吗，姐妹？好的，好的，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唱。哦，为何不是今晚，哦，为何不是今晚，你愿也得救吗？哦，为何不是今晚？ 明日太阳或许不会再升起，祝福你长久被迷惑的视线，时候到了，要有智慧，要得救就在今番。哦，为何告诉我为何不是今番？当我们下来举起的时候，你不愿意过来吗？那我相信再过一会儿你会看到圣灵再次降临，那些像你一样的，那如果来医治病人，他肯定也会拯救那些失丧的人。得救们为何不是今番？那听见你们上前来的，那奉今世前面前面继续的谈，那每个基督徒都请祷告。那刚才我向下看这里的会众，那如果不是这个年轻人站在这里，我说不会说的。我看见一个穿着制服的士兵男孩，那我知道神正在对那个男孩的心在说话。我说对了那个男孩的现状吗？你知道横跨大洋对吗？神正在拯救那个士兵男孩。我看到一个年轻人一直坐在观众席里边，我不会叫他的名字，但神已经对他说话了，我知道他应该过来的。我相信他会的。他说正在等待的人，也许在别的地方还有其他的人，你不愿意过来吗？那甚至年轻人也是，现在是时候了，就是现在，现在就是得救的时候。当我们再唱一遍为什么不是今晚时，你愿意起身过来吗？那在这之前请先让我祷告。父啊，我全心的相信，对某些人来说这也许是他们最后的决定。神的，你现在对我说的这个人，我祈求你再一次对他仁慈一次，现在就对那人的心说话，让他上前来。那这一次可能就是怜悯和审判的分界线了。现在也许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主啊你知道。那如果是的，我祈求这，那这个女人让她现在快步走到祭坛前。主啊求你应允，现在求你祝福所有经过这里听你说话的其他的人。父，现在把这些交托给你。他们再次唱诗，基督徒进入祷告时，愿圣灵亲自的呼唤。为何不是今番？哦，为何不是今番？你是否愿也得救？为何不是今番？纳撒勒耶稣，我们现在奉你的名祷告，求你开口说话。你曾说过，凡在人面前承认我的，我在我父和圣天使的面前也必承认他。当我们都低头时，会堂里有没有人现在渴望领受圣灵的洗？你愿意来被圣灵充满吗？如果你愿意，请在这里有这些愿意接受圣灵的人，那一起排队，也许那就会产生很大的不同。如果你在这里是个罪人，一个病人，那来接受基督，那也许会就会产生巨大的不同。现在是时候了，太好了！看看这些渴慕神的人。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神的，求你怜悯朋友们，看看，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见神的国。那不是借着我死去妻子的力量，不是的先生，而是借着神圣经的力量。朋友请允许我这么说，如果你没有圣灵，那就不要试图在没有重生的情况下想去面对永恒。愿神怜悯我们， 太好了。就是这样，年轻人，你们年轻的女士应该过来。好的，现在我们一起来唱《凭你一行踪》，来吧，一起来唱。好的，姐妹给我们起个调。凭你一行踪，凭你一行踪，因你是头将，我是泥土，头我走我，凭主一心，我再次相扶，安静相扶。好的，那为了说这些聚集起来的人，那志愿者们你们现在在哪儿？好的，志愿者们现在马上到这群会众的后面集合，就在这群人的后面的志愿者们，福音传道人们，那请聚集在他们周围，你们会看到神的荣耀充满这个地方。我心里边现在感觉到了神在运行，他对我说了很长的时间，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还有许多的人，他说现在有许多人来寻求神，他们将要被圣灵充满，欢喜的离开。今晚将会是你见过的最伟大的夜晚。那让志愿者们马上来聚集在附近，让他们在这里做好准备。好的，那当他们聚集的时候，我们各处的人都低下头来。那现在我要那些的罪人，那些还没有接受基督的人，那你想要得救的，我要你们朝我这边看。那不是学那些寻求圣灵的人，只是罪人。耶稣基督为你们而死，他想要你们每个人都得救。那有天，那我的朋友，那我必须在那边与你们会面，站在他的面前，为我像所告诉你的而交账。愿神断不至于让我被发现是神话语的曲解者。耶稣说，到我这里来的，我必不丢弃他。那听我话，那是圣灵在呼召，那有信差我来着的，那就是神，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朋友，今天下午您能来，难道你不感到快乐吗？也就是我所说的那个人。那瞧，有什么东西在对你的心在说话？那就是这边的这个男孩。好的，那是经文吗？那你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吗？你相信那圣经的故事，相信他是童女所生的吗？你相信的是真理吗？你现在是否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弃去你生命中所有的罪，并接受他做你的救主？你将在你的余生中尽你所知道的为他而活吗？如果你愿意，罪人请举起手来，你现在就接受他。那在你低头的时候，那我要说一些，那我要来祷告，那你们也来祷告，那这就是洁净你们生命所需要的。那像这个祷告，那你们只要在我说的时候重复我所说的，那你们向神的祷告，不是那跟在我后面重复，而是向神祷告。现在我们都低着头，那让罪人这么说。全能的神，我现在以罪人的身份来到你的面前，接受你儿子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神的，我相信你，我相信你差遣耶稣来取代我在哥哥他的位置， 作为一个罪人，我自己是做不到的。我接受他为我所做的一切，并且我相信，借着他的受死，借着他的顺服，你欣然地接受了我。所以主啊，我怀里什么也没有，没有丝毫的公义，我什么也不能做，我只相信你的道。现在我把你的道接受到我的心里，主啊，求你接受我，因为我是真诚的。从今以后，我要做你的仆人，在我死的时候，愿耶稣基督下到死荫的幽谷，照亮我的路，把我疲倦的魂带到安息的港湾。直到那时，我要寻求你，寻求圣灵，直到你把它赐给我。我要尽我所知的，使我的生命成为不信之人的榜样，或者说是盐，使他们因着我的信心看见我的行为，就来到你的面前。神的兄弟，接受我，奉耶稣基督的名。那现在你们低头的时候，父啊，你已经听到了他们的承认，他们真的相信你在他们的心里对他们说话。在伊甸园中呼召亚当的圣灵，今天也在这会堂降临，呼召围绕在祭坛周围的这些人来接受你。你就在讲台上，你就继续站在附近的天使，你说在人面前承认我的，我在我父和圣天使的面前也被承认他。所以主啊，根据你的道，他们的罪已经消失了，你已经听了他们的承认，他们就公开的来到这里接受你做他们的救主。现在父啊，我祈求你用圣灵来丰富他们的生命。主啊，求你应允，愿他们每个人都被圣灵充满，而这里的其他人正在寻求你圣灵的祝福的，愿他们也能在这一刻被圣灵充满。主啊，求你应允，奉耶稣的名。现在那你们都低头的时候，那你们有圣灵的，那现在你们，那你们中每一个相信并接受耶稣做你们救主的人，那现在的会众，那看向这边时举起手来，那举起手来接受耶稣做你救主的。那现在这里有一个见证人，那根据神的道，神在天上为你作证，那一个小时前你是要去阴间，那现在如果你死了，你会去天国。这就是生与死的区别，通过你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而来的。是这样的吗？你现在是活的了，你被造成了一个新造之物。那如果我认识神，如果我是他的先知，那我知道现在站在这里的人已经有永生赐给了他们。没错，我感觉到了，他正在穿过，那我看起来我浑身都起了疙瘩。我知道这里的会众里边发生了一些的事儿，那是因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而得救了。现在当这些人在寻求圣灵的时候，我想你们也祷告，那不是照着祷告词，我要你们举起手来赞美神拯救了你。那你们想要得到圣灵的人，我要你们举起手来说，主啊，现在我相信了，我把嘴唇的果子献给你，赞美你的名。那这就是他们在五旬节那天的方式。那首先感受到圣灵运行的人，让他行他的旨意，那你会在这得到的。好的，所有的会众，那你们在外面的，你们在外面的人都站起来，站起来。好的，那现在让我们举起手来，让我们大声的来赞美主。全能的神啊， 就像所罗门献殿时，神的天使穿过圣殿降下来，那运行到至圣所的后面，神的灵充满了整个的屋子，直到都没有办法来服侍了。神的愿耶稣基督现在就把圣灵赐给这些人。主神啊，你救了他们，他们现在已经准备好了，愿他们接受圣灵的洗。哦，撒旦，你离开，圣灵啊，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你去到他们里面。